开始我们的周五直播啊。
哎，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石天。
哎，我是彭林。
我是森森。
哎，今天我们人少了。
对。
这个哈老师来客串一下。主要是刚来的朋友说一声啊，我们这个办公室已经有人陆陆续续也
病倒了
啊。北京这两天正好也是降温入冬。也可能有一些这个对吧，这什么流感啊，这传染性非常强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吧，这个在这个时间点啊，一定要戴口罩啊，出去以后要
防护好，对，一定要防护好自己。平时这几天可以多吃点维 C 啥的，去便利店买一个那个小罐的那种维 C。
哎，对，就没事的时候就含一片，好吧。
嗯、
我们这个现在是由爱否还能够扛得住的，对吧？这个
加强运动是吧？
啊、对，这个
说明咱仨身体好、
啊，还行，嗯。跟大家做这个对吧，跟做这期这个I feel Friday、
嗯、
尤其是在上期已经获完奖的 I feel Friday。
对，我们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身份不一样了，已经是播客节目里边的获奖播客。
对，
我们跟大家去聊。那本周呢，还是跟大家先过一下这个本周的几个新闻。
对，
这周发的手机还是蛮多的。
对，还是有几台的，有几台我没上新闻、是因为它就发了一半预
热
了一下，
像一家人
之类
的，对，
现在这些手机厂商，
对，我只能挑能说的说。
哎，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聊已经全发的，好吧？
嗯，
像这个，
那我们看今天第一个新闻是吧？
今天的第一个新闻，哎，红米召开了发布会是吧？发布了 K70 系列的这几款手机，
对
K70 Pro， 哎，我们也出了视频。
对，这三个机器我们没有出 K70 Pro， K70 中间那个档，我看有底下有个评论说最香那款你们为什么不出？首先。K70 Pro，K70 这个产品，我们说实话觉得它就是说，当然第一我们有机器，第二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机器也不会着重说它的，因为它身上所有东西在 K70 Pro 上都能看到，而且它是一个 8.2， 是个老的处理器，就我们去年已经评过那么多 8.2 的处理器了、就是说大家对 8.2 的那个表现大概有个数，你像别的像什么屏幕什么其他充电或者之类，直接看 K70 Pro 就行了，就我们是这么当时就这么考虑的，所以没有说。然后这台手机我们手里其实有三台，但是是两个 K70 Pro， 两个颜色，一个是刚开始我们收到是这个黑的墨雨是吧，就很难想象就是 K50 那个时候吧就叫墨雨了，但是每代的墨雨
墨的不太一样，
对，就是虽然都是深色但是墨的不太一样。
这次的这个 K70 它的那个背面那个材质有一点纹理坐在了里面，
这应该是红米 K 系列最好看的一次之一了，我觉得。
对，还有我挺喜欢那 K50 那个时候那个碎了那玻璃，那也叫墨雨。
对，那也叫墨雨。K50 我觉得好看 ，K70 我觉得好看 ，K20 我也觉得好看，我觉得这几个好看 ，K30、K40 可能。
对，还是要其实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 K70 这个墨雨和晴雪这两个颜色的。它在那个真实世界里面的观感是要比镜头上看着要好一些的，因为它那反射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那样的纹理。
对，它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上周直播的时候说过那个 Reno 11的那个后盖的那个处理，就是说它上面的这一层图案呢，就是说它不是单独的一层，你在不同光线下看出来就是每层的那个给你的反馈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能怎么讲，它有个真实岩石的那种小质感。
对。
然后我个人呢，说实话，刚开始摸到这个黑的的时候，就灰的吧，就感觉就还行，就 Mix 跟 Mix Fold 3后边差不太多。但这个白的真的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个白的要比这个黑的好看特别多。
哎呀，恍如隔世是吧？就如果你这几年没有关心过手机，现在再看一下，哎，红米 K 系列它这外观都能做成这样了。
对，就说实话，这个 K 系列外观是完爆小米数字系列的，这个是实话。这个
别说了，
当然
是吧。
数字系列有功能服务嘛，毕竟有个 OVX 9000嘛，就是说红米可能 ID 设计可能今年确实
别说了，小米不爱听是吧？
对，主要是去年 K60 可能那个设计有点太过了，有点太直男了，今年可能收了收。
没，我们这次我去看的发布会是吧？发布会放那小片就设计师亲自上来说，亲自上来讲。哎，看样子好像是另一个设计师是吧？
对，
难不成有什么隐情？
然后也是金属边框，就 K70 和 K70 Pro 都是金属边框，这个也算祖宗之法了，这回确认了，就反复摸了很多次，是金属，确定是金属。
就好事儿，就是2000多元、3000多元这一档的，就是说次旗舰，哎，金属边框也开始就普及了，应该从今年开始，应该不会再回去了吧？
对，然后全系都没有边框，那个就是屏幕支架。这个是好评，就最便宜的这个 K70E 也没有屏幕支架，这个就是说对整个你说其实对实际整机有什么影响吗？其实影响不，但是看着会舒服特别多，这个就 是那种属于参数上体现不明显，但实际上用起来非常舒服的一个小东西，
简洁感吧，可以说就少了一层，可能说在玻璃之外就没有什么特别多余的东西了，那种简洁感看上去真的挺舒服的，每天都要看嘛，毕竟
对。然后，USB 说点缺点，就 USB 还是 2.0，然后IP 68没有，然后当然还有那啥没有。
这已经是区分小米内部这个高端低端的这个核心点。
K60 Ultra 有
应该是 Ultra 和十几 T Note 十几 T 这个系列上它会有 IP68。
对，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比如说无线充电没有了，然后 IP68 没有，其实这个跟 K60 Ultra 是不能比的，就是说虽然小米内部就是说给自己的那个红米的 K Ultra 系列定义也是数字，就是说 K50 和 K50 Ultra、 K60 和 K60 Ultra， 包括明年可能会有 K70 Ultra， 但是其实 Ultra 跟这个数字他们不是 同时进行的一个项目，就是说 Ultra 它承担的任务可能跟这个纯数字不是特别一样，所以就是说IP68 这个事儿就你只能鞭策小米嘛，明年是吧，小米红米只能靠他自己人鞭策，所以就用户就说我要这个功能，那红米肯定挺。别的话无线充电这个确实是非常遗憾，但是说我也特意问了咱们，就是无线充电反正还是官方那套，就说经过调研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发现他们的目标用户对无线充电来说相不是那么感冒，可能更需要一个大电池或者更好看的外观。
其实对吧，其实他们那些研发部门内部可能是可以拿到一手的数据，就是买了我这手机的人到底有多少人用过一回无线充电，可能他们看了这个数据，我推测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哎，
对对，这
这
个这个东西，对，就是说，喊的人不买，买的人可能未必喊，对，这个是一个很，就做手机一直都是这样嘛，就是说，真正可能在他们内部的调查数字中，确实可能对于红米 K 系列这个数字定位用无线充电的就是比较少，对，
但不如给他弄个金属边框，
对，不如用个大电池，取消个屏幕支架什么的，
然后这回充电也码齐到120瓦了。
对，就是 K70 和 K70 Pro 都是120瓦，然后小的不是小的，就是 K70E 这个更经济实惠，这个是90瓦。但是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拿小米官方的就笔记本的那个充电器，就是官方的那个100瓦的充电器，给 K70E 能够激活90瓦，但是给它只能激活到55瓦。这个就是说充电
没有内胆，
对，就充电规则的一点小 bug 吧，也不能说 bug， 可能设计上电路上就这么决定了，对，
可能握手顺序上有点问题，
对。然后别的话我们视频里头其实该说都说了，就是
说点凯伦视频里边没提到的，
基本都提了，因为稿是我写的，其实红米对缺点也是就比较包容，就是说不是说什么事实性错误啊，他们可能也就是改个说法让我们委婉一点，但是没有说你不让你说，没有这个办法，这个还是非常 open 的，就是说产品实力过硬就是这样嘛，就是说他们也是挑的事儿少，就我们东西本来就挺好的，合理有一点合理的槽点也没什么。
今年还是守门员嘛，这个
他这个前两天卖的成绩就足以证明守的非常足，对，
守挺好，守挺好。
对，就是说，如果说要再极致一点，就是说咱们自己说，就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种，说用天玑9300可能会更那啥一点。对，然后说还有就是说，关于他这个辐射的问题，就是说他用了 OVX 400嘛，其实说肯定是要比用以前那个战术微距其实是要好很多的，虽然它二倍没有光学防抖，等效光圈相比于主摄也不是大很多，但是它确确实实是要比那个是吧200万的那个微距要重要的多。
确实那个微距的成像质量真的是一言难尽，可以说。
对对，我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更高一点的话，他把这个二倍做成三倍，就像小米13或者像小米14的那个配置也可以，就说我哪怕能接受一点，就是说你跟小米14和小米14 Pro 一样，他的那个三倍略微裁一点点，就是说做一个66或者做一个多少之类的焦距，我们都可以都觉得不错，就二倍还是有一点点太尴尬了。就是说它 OVX 8000这个主摄，它对于这个价位的机器已经足够优秀了，所以就导致它的二倍比较不出彩。对，
这个产品一出之后，我身边几乎就是想买的人都说给自己的父母买一个。
这个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挺好。
说是最强老人机了，已经。
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有点过。 就是说可能都不需要这么强的性能。
对，
但当然了，他作为给父母或者是给更高一辈的老人来说，也都是非常非常
让他们打原神也能享受到 2K60赫兹，好吧？
对对对对，
不是，他那个性能最直接体现是我能用多长时间，而不是说我打原神多长时间，就是我性能越强能用 越久嘛。
是。E 和 Pro 的屏幕差距大吗？不是很大，就是说，对于普通的就是说用户来说，就没有，如果你没有特别高的 HDR 的需求，或者是，在阳光户外需要一个高强度亮度的情况下，这两个屏幕的素质基本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一个亮度更高一点，然后 2K 和 1.5K 这个问题倒不是特别大。然后大家关心的频闪，其实这两台手机也都没有问题。
这个手机基本上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对吧认可的这个旗舰定位了，那你很难给用户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我不买红米去买小米。
可能小米更极致的拍照，更极致的，
所以就 对就卷拍照了、嗯、
对对对对。
哎，好，那这回红米它还发布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森森有
对，第一个是红米的 Redmi Book 16、
嗯、
对吧，这个就是这个，其实 Redmi Book 这个家族就现在有 Redmi Book 14 Redmi Book 15 Redmi Book 16还有 Redmi Book Pro 14， 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这几个，然后 Pro 系列用的好像都是 7840H、
嗯、
凯伦那个也是 7840H， 然后这两款呢都是用的英特尔，然后是 13500H， 然后 16G 内存我记得是，然后固态、
嗯
好像是512到1T 都可以选这回，我没有拆机，我没有实机，所以没拆机看它的扩展性到底如何。但我看好像是最高就是，官方就给 16G 就配满了，然后别的的话电池和什么的我们也没测。但是看，别人评测，金珠老师评测说他那个质感做的还是不错，但我们手里那台14和15其实对于同等价位来说也很好了。其实，在我大学那时候买电脑，其实如果想要一个纯全金属的啊。那得加钱，这个价位是买不到的。对，
确实现在这红米小米的笔记本它那个像比如说一些细节部分键盘和触摸板相比前几年的那个小米的笔记本产品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飞跃的，比如说我现在手边正好有一台小米游戏本，那个触摸板就是我们直播电脑触摸板用的是我痛不欲生，然后但是现在的那个我们经常用的
好很多了，对，玻璃的都
对，红米的那个我们是用来测试和那个凯伦的电脑，然后用起来真的已经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细节上对，
对它这个十六更多就是说给需要大屏的人一种选择，你不要说就从起码从目前的定位来看，就是说它没有刻意的把十六寸和十四寸的性能拉得特别特别开，它只是说尺寸上做了一个区分。如果你经常出差的话，说实话十六寸还是有点大，但你说你是一个固定机位，就比如说凯伦，那就是把它的工作机是一个笔记本啊，它虽然会外出会出差，但是它。机会不是特别多也都可以、
嗯、
但如果你说你出差特别多的话，那十六寸肯定还是太大了。对，
嗯，哎，我看有朋友问 LG C4 明年可以等等吗，咱等一会儿也聊聊这个 LG C4 的一些，最后聊吧，好吧，
对对，可以可以。
刚才那个水遁溜了溜了老师问那个8300和8200选哪个，
8300和8200你要说纯理论性能肯定还是8200强，不论是 CPU 还是 GPU， 但是8300它便宜啊，它1999啊对啊，它1999。
哎，那红米这个手机和这个发布会上其他东西，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剩下那两个我们没，首先耳机是没有，所以我们不能轻易说下结论。对，
嗯、
然后还有个手环那个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首先我们有那个手环，但是我们没有连着用。
手什么？
手表吗？
手表是手表吗？
是。
哎，都对、
啊、对，长得像手表的手环
啊，对啊，行，他首先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手表或者是大号手环来说啊，他基本那些功能跟以前没有什么，就比如说看通知啊，测他那些体育啊，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就是说我们上手的时候遇到一个小槽点，就是当然了跟他价位也有关系，他这么多钱他只能用这些配件，就是他的那个 OLED 屏幕啊，他的那个叫抗反射性不太好，就是说比如说啊，你因为正常的那个安卓的手环或者是手表都是默认把 AOD 关的嘛，它如果在黑屏的时候角度稍微一大，你就能看见那个像以前那种灰屏的现象，绿屏的那个现象，就是说它的 OLED 不是特别的黑在关闭的时候，所以就导致你说有影响吗，其实也没什么实际影响，但是看着就比较
这个价位
对对对对、
哎、 大家可以去那线下店去自己体会一下，是有一点点微妙的感觉。那个
对，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东西要求不是特别高，就是说我单纯想拿这个东西看一个时间，或者是看个通知，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我觉得你要是小米手机，
红米或
者红米手机用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小米这回在他的那个发布会上，就在笔记本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其实是特别对的，就是说他说了一句说买笔记本。跟买笔记本不只看硬件，也要看生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不只是笔记本，包括周围的这些东西，就已经是越来越看整个这个公司能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了。比如说你这公司以前那种所谓的单独只做手表或者只做手环的那些企业，其实现在都不如当时了，对吧？对。
但是像这种比如说手表或者说手环之类的产品吧，现在的这种红米这个手环其实也都能完成比它更贵十倍的手表的90%的功能了。像比如我用 Apple Watch 也只是绝大多数时间在看时间看通知，其实用的它那些复杂功能的场景也比较小。红米它那个像这些其他手机厂商的这些手表手环，目前最大的缺点可能相比于那些专业一点的运动手表来说，还是它那个运动追踪，
对，
或者说测量的那些算法的那个准确度，
对，
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就快乐表的情况，
对，
就把你那个跑步的距离或者跑步消耗的卡路里给你算多了或者什么样的，
对，
这些还是如果你有这个准确的需求，那还是考虑更贵的运动手表，但是其他大部分的需求我觉得可以满足了，
对吧？对，确实是、
哎、
对。然后小米这回的发布会反正大概讲的就是这些，就东西就主要还是手机嘛，就是说，
对，我那天一边干别的一边听了几耳朵，但说句实话，我已经发觉自己感兴趣的不是这些发的硬件了，我比较喜欢听这个卢总阴阳怪气别的
小故事是吧？这个我也得说一个现场的一些小细节，就是
现场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就是你看前面那些发布产品一项一项介绍的时候，转头看见有提示器。然后卢总一开始一听那个语速马上就提上来的时候，一看提示器关了就开始了是吧，就发挥了，确实是可以说是当时的现场的真情流露吧，一点现场才能看到的小细节。
怎么样，他跟一加比谁好？
这不能说呀，这一加没解禁呢，所以对不太好说。对，
不是全贴合的，不至于，不至于。
OLED
没有
全贴合，那不就氧化了吗？
就是它的那个可能抗反的稍微，你去那个店里自己感受一下能否接受吧。反正是我们这些看惯了那个手机屏幕上这种感觉的，可能觉得可能稍微看出来了一点点差异。除此之外，那个产品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说特别吐槽的，就确实。好，那红米的这个发布会和这些产品还有什么想说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咱就聊一聊下一个新闻是吧？魅族无稽之谈是吧，无稽之谈，咱没手机先提前说。魅族发布了21这手机是吧？
对，魅族21，然后就
是不是应该我们得进入到车圈评测对吧，赶紧评几个车以后。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这回魅族这个发布会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说这个魅族21手机就是说常规发布，就是说用了配件都是就是说市场上就是说它也就别人也都能拿到的一些配件，但是它做出来的一个差异化就是白色正面面板
外观。
对这个就是说在就是这个也很好理解，就如果你是魅族的产品经理或者是魅族的决策人，你在你的就是说叫财力或者是或者是技术水平跟其他同类的那个厂商手机厂商比已经稍微落后的时候，你肯定是只能从别的赛道出入场，比如说设计，比如说和那个吉利的车的一些联动，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然后魅族也确实是这么做。首先如果单从外观看，魅族21确实就挺好看的，确实挺好看，它很克制。然后我当然了，就说这个东西好看它是一回事，但是它实际的那个参数跟现在的所有的主流手机比，说实话它就是要落后一点的。首先屏幕 1080p 第二个然后拍照它这回两颗摄像头，我就没记错的话，第三个那个灯，对，主摄是用的三星的 HP3， 1.4英寸，就说实话放到今天也不大。然后副摄是一个500万的战术摄像头，对，然后反正就这样，就说单从拍照规格上，可能跟上一代比，还就说没有什么特别大进步，因为上一代是766嘛，然后就这样，就只能说能拍个照挺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大家对魅族这个东西这么感兴趣，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
情怀都是情怀。
对，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魅族离开这个手机行业啊，当然不是说那种绝对离开啊，就是重点就是已经不放在手机这块了。
对。
这几年呢，其实这行业已经发展的非常非常快了，大家都已经卷一些非常底层的一些东西了。
就高数课上没听讲十分钟完了。
啊，对，就是其实现在你看国内真的有实力去做底层技术的就那么几家，大家卷的更多的是这个拍照的一些底层东西，甚至已经开始有人卷芯片，卷这个更底层的一些东西，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实际的好处。你说魅族这时候再去追，他确实像森森说的，他可能也就在外观这块玩一玩，其他地方呢连充电对吧，带这个很多东西，他只能是用市面上比较常规的这些参数的东西出来。只要
我对对对、确实我也想看完这手机发布以后，我也想去一个线下店体验一下，就但是很可惜是吧，线下店在哪儿？
你可以去吉利线下店、
啊、
其实
对，因为我未来的手机去未来线下店去摸的、
这个发布会我压根没指望，就是说它硬件上做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惊艳的东西。但说句实话，我稍微有点小失落的，就是我还是希望它系统能块能做出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交互，尤其是给这个车机之间联动嘛，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嗯。
但说句实话，发布会那一趴呢，我大概简略听了听，还是没有太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亮点。所以我觉得这个魅族，尤其是 Flyme 这个团队啊，这个优势可能在这一次产品上还没有太发挥出来。啊，是在憋大招还是在怎么样？还是
那大招下一个新闻就来了嘛，是吧？
哎哎哎，
下一个新闻一起的。
其实手机只是前菜，
那就有了
是吧？
对，这个、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魅族也要坐车了，我们本来就是车企、
哎。什么？我们魅族要
啊？
是我们吉利要做手？
啊、
哎，不对不对，手上的是吧？
反正就是这意思、
哎，
就是说魅族自己就是说也要做，就不是单独的作为一个。吉利的子品牌跟把魅族的手机跟吉利的车做一个就联动了，就是说魅族也要有一个车。
嗯，
我觉得这个新闻还是挺那啥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正好是，首先华为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不是出的那个智界的那个 S7 嘛，对吧？那个也是一个啊，就叫轿车，对吧？然后魅族呢啊也下场了，反正感觉目标对位的是吧？你说跟小米汽车一点没有竞争关系，那我是不信的。所以我觉得小米的优势在于它做手机确实很厉害，但是魅族它现在是一个车企旗下的，它也要做车，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好奇，就彭总是怎么看这个魅族做这个车这个感觉。
是全都是屏幕吗里面？啊，
可能是个纯白的车吧。
纯白的车，
其实这个车突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户参与自定义，就是可选项看情况是非常多的，就是你能定义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估计到时候你可以有一个非常完善的那种的 studio， 你去选这一块，比如说这个饰板要什么颜色，那个饰板要什么颜色，整个座椅要什么颜色，那种的可能会开放比其他的车更多一些，就看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
主要就是主打一个自由定制呗。
可以这么说，就它没有主打什么别的东西。
但是它既然作用就是说吉利旗下，他应该是能拿到很好的坐车的资源，总不能吉利的部门和部门之间也
隔离是吧？
对，因为我们知道吉利旗下它有很多子品牌嘛，我看有什么极客，有什么
领克、极客、
领克，对对，什么之类的，就是说它弗莱密也不是说和有所有都是红的，这个我就当然了，可能吉利有自己的考虑，
是
能给我定制个白色轮胎是吧？
啊。
我玩索尼
里外都是白色，你不能光表面是白色
啊！对呀、啊，是啊，你我得要有那白色轮胎啊，这得要有啊，得要有。
对，
但是说句实话，现在留给车这块的啊，这个定位已经不是特别多了，它的标签不知道会打什么样的一个标签。就是魅族坐车的话，它切入点到底是什么？
可能
它是一个
fly car，
对吧？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家庭的车吗？还是说给什么样的人群去用的？就这件事情真的是好像能够想到几个点都已经被现在市面上已有的品牌都已经占了。
感觉魅族应该还是从年轻人出发吧，毕竟他现在的目标客户或者目标人群魅族大概率也就是年轻人。
啊，
也不太年轻了吧。
魅蓝汽车可能魅蓝可能给他们汽车做内饰。对，做配件内饰。
好吧。
对，
还是等那个进一步消息出来我们再去做判断。
这个叫 LXY Little 这位老师，哎，老朋友说那个定制化程度越高 SQ 越多成本压力就越大。我也其实想刚才说的也是这个观点，你搞这么多可定制的选项，最后生产过程中工序和流程还是说可能会比较复杂一些，对那个 长期那种销量或库存都有不小考验。
有没有可能就是魅族它只能走这条差异化道路，
就只能就这样按单生产，按单生产，一单一单一单一单的去做。
对，
嗯，要不然对，哎，
但说句实话，市面上并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定制化的产品能够走得特别好。
确实，
包括当年那个定制化的手机，对吧？包括很多东西，其实消费者还是希望你作为一个厂家，作为一个品牌，作为一个对产品有理解力的这么一个能够引导我们的需求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话，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拿出一个，对吧？让我们仰视的一个方案出来。
对，
嗯，这也我觉得也是魅族的优势所在，它一直在教育我们，对吧？什么是好的手机？当年这个，对吧？黄章他其实就已经国内第一个站出来告诉大家，对吧？这手机应该往这个方向去走啊！包括后面的定义的几个东西，这个小而美，对吧？差寂，然后这个 Flyme 的几个特点，包括 Smart Bar， 全都非常的是有想法。他不是在听用户的一个意见，听用户的意见的话，他绝对不会出来这些东西。但是，对吧？这个还是被大家津津乐道。上次那个前一次直播我就说了，去那个，对吧？去那个高通夏威夷的时候，其实跟那个国外的几个记者们聊天的时候，问他们觉得中国哪个手机最好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就不停在聊魅族。我说你喜欢魅族什么地方？他就提到 Smart Bar， 把比这个三星还更加的领先。我说哎呀，都已经消失这么长时间了，这个还有国外的这个记者能够想起魅族了，还是挺厉害，真的恍如隔世啊。
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他这个名字是吧，叫 Dream Car MX。哎，梦想，
这也是魅族的标志，对，魅族的商标。
哎呀，那个时候那魅族 MX 是吧？
哎。
这些就不是特别好的迹象，就不停在这个唤起情怀，就是以前的一些往事的一些东西啊。
是，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那个时代的魅族的手机挺给我们遐想的，可以说这样。
确实，
就是它官方名字叫 MX， 对吧？按理说是魅族 M 系列的第十一代、十二代，哎，叫，但是呢，生生被魅粉叫成梦想一、梦想二、梦想三，就说明大家还是对这个手机真的很认可，很认可。嗯，
梦想可以，别窒息就行。他没提这个，对，
哎呀，
他只叫无界，对。
所有购买魅族二十一的用户，原价折扣购车款是吧？原价抵扣购车款。
对，
哎，其实主菜还是他，是吧？哎，好，那对这个魅族的这发布会，手机和车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没啥了，就是现在那个魅族 Flyme 的中文名字已经评比到什么程度了？
啊，定了无界嘛？
无界。
哦，就叫无界了，
不叫无界是吧？
啊，
叫费了米，
无界 OS 是吧 ？Flyme 啊，
对，
跟 Flyme 感觉没什么太大关联似的，
就应该叫费了米。
哎，
好，那行，那咱就聊一聊下一个新闻吧。下一个新闻什么？龙芯，国产的那个 CPU 品牌发布了他们的3A6000国产的桌面处理器，就是能给那个普通的那些办公电脑上用的那种处理器，
对，
说要对标英特尔十代酷睿。
对，首先
了解这个，
对这个我特意看了，因为我真特别关注国产这些，就是说真的在做的一些自研芯片的这些事儿。哦，龙芯这个就不用说了，大家应该最熟的，对，应该最熟就是龙芯了。就是说没听过别的什么摩尔县城什么乱七八糟的，肯定听过龙芯这些厂商。这也是龙芯，应该是十多个年头了。彭总那时候做电脑的时候就有了，是吧？对
对。
然后龙芯真的是从最开始用的是那个 MIPS 的那个指令机，对，后来是慢慢做了自己的那个龙芯的那个上一代，不是 Low 二，是现代的这个，是 Low 什么玩意儿？然后前几年是把那个直接废除了，用一个更先进的那个现代那个 Low Arc， 然后就是，也是一个经典指令集的一个架构，然后也指令集，然后它有自己的一些生态，就是说龙芯。在整个生态里面，就是说它确实还是做了一点，它没有，第一，它没有用市面上现有那些什么 ARM 啊、RISC 5啊，或者是 X86 这些指令集就是它自己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它硬件也是自己设计的，不是说我买了谁的硬件过来 IP 我拼出来的，不是，
纯自主。
唯一的就是说我们的生产这个受限于，
哎，没办法，
对，没办法，
关机，
对。然后这个用的是南京的台积电厂14、12纳米。工艺，就是说也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工艺，就跟，当然了，你跟手机这些比肯定是差很多，但是说它确实是已经，就是说在那个南京台积电已经能做出来了。然后呢，基本参数就是说 2.5GHz 四核八线程，有超线程，然后支持 DDR4 的内存。然后目前看呢，就说大家看到的新闻稿基本就是说对标英特尔十代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首先不想给大家泼冷水，但是想跟大家说一个事实，就是说，它确实能对标英特尔， 但是是有条件有前提的。
什么条件？
第一，它得运行它原生的那个 LangArc 的架构，那指令集的软件，才能跑出来这个成绩。但是大家应该也知道一点，就是说 Windows on ARM Windows 这么牛逼， ARM 这么牛逼，换一个指令集，对于说微软这样的大公司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你再看安卓用 ARM 用那么多年，但是换成 X86有 ARM 是那个安卓是有 X86 版本的，但是那适配性，当年英特尔是吧，费那么大劲儿也没做成。就是说这个东西都做好了，但是没有人陪你玩，这个生态 LangArc 这个生态确实是还差一点的。就已经有很多国产软件、政府要求的软件去做这个 LangArc 的那个指令集的适配了，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就是说不是一个法律强制的要求。你做了当然好，当然也没有说逼你做。比如说现在微信、飞书，包括一些常见的别的一些软件都是没有 LangArc 原生的，都是在跑转制。
对，
它只能跑转制 X86 或者转制 ARM， 现在一般都转制 ARM， 因为它的代价更小一点嘛。如果你跑在原生上，它确实是能到达英特尔时代的70%-80%的水平，但是80%的水平。但是如果一跑转制，那运行一个飞书、看一个文档都是极其，就说它只能运行，但是运行的效果其实是很差的。就是反正现实就是这样，就是说它确实是做出来，包括但不限于就是说这纯 CPU， 其实它还有个桥能连到 GPU 上，它的南桥上有一个 GPU， 然后也能做一些视频的编解码，这些就硬件上已经都跑通了。唯一的问题就是说整个生态没有软件，再加上我们上周其实也说过 RISC-V 可能是大趋所势，因为它一个纯开源的架构，也不会被卡脖子，而且全世界一起玩会比你一个中心或者龙芯自己去玩可能会稍微的前景好一点。对对对对，现实就是这个现实。我觉得
它的主频已经跑了多少了？
2.5。对对，就是说，我觉得龙芯这个公司可能我说的可能很难听，或者说怎么的，对我而言，我认为它永远是咱们国家的一个 Plan B， 就是说
它是一直在的。
对，就是说我们确实做的可能跟世界最领先的有差距，但是我们也是唯一的。有 Plan B 的国家厂商，你别 Plan B 有没有用这事儿先别说，这个是大家可以就是说以后再说事，但是我们确实是很少有 Plan B 的，不是说唯一啊，就是很少有 Plan B 的国家。
确实，我听着就前几代龙芯产品的 Linux 之父那 Linus 还有一段时间就用的这龙芯的笔记本是吧？据说啊，
对，
就这个东西它存在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就是在。这些国产化之前好长一段时间，就是国产化的风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它就有在做，而且也有产品，只不过到我们这个就是普通人用的话，可能就是最近几年那个办公设备国产化是有了一点点它的影子。
对
对，然后 Plan B 吧，确实是，然后还更多的可能是些在那些军用或者说之类的东西上。
对， 对， 对，
这个你用那个你在那些特殊的场景下，你让我为这个指令集专门写套装没问题，那是他们就是该干这个事儿的。
对、
啊、
而且说实话，我不相信哪个国家，如果真的有追求的国家，会把自己最重要的那些军用东西用网上能买得到的是吧？能跟公司能用英特尔那种东西，我觉得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
龙芯不是骗子厂啊，你跟这个汉芯这个不要搞混啊。
哎，谁说这话，别这样啊、
这个、
真的中国
真不是
中国真的认认在做芯片的厂商、
嗯、
你能认识的也就那么几个，就不要诋毁那些正在努力真正做科研的人。
那个不太了解的容易忌讳，是、啊、确实有点、嗯、
这个真不是啊，这个就是从里到外真的都是自己设计的、
嗯、
非常非常厉害。
这个龙芯有现成的产品吗？就是比如说民用的笔记本。
我觉得这个发布会最那什么的一点让我就是说、华硕它是一个，大家也都知道华硕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做、
嗯、
叫什么主板或者什么其他这些东西的厂商之一、
嗯、
然后也是一个就是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个企业、
嗯、
然后这回是华硕给龙芯站台，特意出了一套华硕的主板，包括龙芯的这个设备，而且是已经能拿出来展示的一个状态了，包括其实已经有人能用上了，包括很多人其实已经做了科学的测试。我刚才说的那些所有的测试成绩不是说他们官方发出来的成绩、
嗯、
是结合了发布和第三方验证之后的真成绩，不是说自己画大饼那种成绩、
嗯、
他们这家公司就最不会的可能就是画大饼，你去看一下他们的发布会里那 PPT 做的，就一看就没有画大饼的部门，就如果有画大饼的部门 PPT 不能做的那么就实诚，就跟大学老师上课一样那种 PPT 应该他们就不会做成那样了是吧？
对，就是说、
哎、
就说我们在这 搁这鼓吹，也不是说鼓吹，就是说狂说龙芯这个非常厉害。第一，它确实厉害，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大家赶快去买这个龙芯跟扶持过，不是这样的。龙芯本身已经有自负盈亏的能力了，它已经实现盈利了。它更重要的说，产品的那个销售渠道是 to B， 就 to G
啊，
企业或者国家有一些就是说采购啊，或者是必须国产化，必须留一部分那部分，其实可以，龙芯就是一个比较值得考虑的一个选择了。只是说大家对于这种东西要真正做事的或者真正有担当的企业抱有一定的敬意，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好的。
Respect
的，对对对。
这种能跑什么系统？
Linux 可以跑 Linux， 包括但不限于就是说它官方的那个统信 UOS 可以跑。然后 Linux 我看可以跑那个 Debian 吧，好像可以 Debian。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龙芯自己写的那个 Linux。
那个龙芯自己的是用了自己的指令机是吗？
自己的指令机，自己的架构，然后包括 GPU 解码器、编解码器、南桥都可以用自己的。然后内存的通用的 DDR 嘛，就除了说先进的工艺我们可能用不上，我们只能就用12纳米的工艺。对，但是别的话就是
比较成熟的方案了。
对对对，你当然你可以，就是我今天其实在网上查的时候也看过，就是说很多人嘲笑，但是。我觉得大可没有这个必要。第一，他没逼你买；第二，就是说他也不是给你做的，就说你跟
他卖的那些产品，我看也都是就没有标榜说性能多高，我性能就是这
样。我只是说我能用
我
来干嘛？对，我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这些，
也没卖多贵，是吧？
对，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我想给他出点这个计策。
哎，
上
楼
下
又来，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国产的东西，其实它最难的就是生态嘛。生态就是说你即使华为不是华硕给它站台了，那最终也得卖出去产生一个收益，然后对吧才能正向循环。但这件事情的话永远是先有鸡先有蛋，没有人去推动它。但是呢你说国家拿财政养着它，说一定要规定几个政府部门必须要用它，可能那些人呢对吧回去以后也不太爱用对吧，现在买了放那儿，那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负循环，越做越差的。但我觉得其实啊咱们现在有好多行业的应用啊它其实是封闭的。就比如说你弄个什么取款机，弄个这个什么这个挂号机，就是医院里面，或者说是
数据库，
对啊，加油站里边可能用一个什么收音机，我不太懂啊，但我坚信这么多行业里边一定可以挑出一些来，就干脆就给这种这封闭性的应用，
确实是，
因为
确实是，
因为咱们国产这个系统，它其实做这些对吧，点应用的话，这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它能力绰绰有余的。他用不着去找那个竞争最激烈的消费类的这个市场去竞争，
对，
那个你可能得做到什么120分他出来，可能
用户还骂呢，
用户还得骂。但是你在那些领域当中呢，你超60分能凑合能用，大家就已经觉得非常不错了，就是该花钱花钱。就那些东西，你要是非要上那个 Windows 8一蓝屏，对吧？你那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太大必要。
是，确实
在那些没有所谓生态两个字的地方，那些应用场景上可以大放异彩。觉得那就不考虑生态的一些场景。
对，反正国产化是大趋所势，这个大势所趋。
不故意的，你不要纠正，你刚才就说了一遍没纠正，对吧？大家都会觉得是故意的。
反正就是，大家就是说多对这个企业包容一下。
哎，是不是特别适合那种现在还在用 Windows XP 的那种？
哦，绝对可以替代了，绝对可以替代了。这个就是说，就官方，我刚才介绍就是说，你要是拿它运行一些 x86 或者 ARM 指令级的，可能效率会低一点。但是说原生的指令级的那个效果，其实真的很好，就说没有说大家想的，就是说完全用不了，不是的，没有这个这样。
很
多场景其实就上面跑一个能够好用的浏览器就够了。
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
啊、就用它呗，对吧？
对呀、
啊，
对呀、啊
哎。行，那聊完这个芯片，那咱再聊一下，哎，这个礼拜也算是这个技术业界比较。是吧？比较一些有
WiFi 七，
可以说是我们期待了很久的一项东西。
对这个新闻，对，就是说，不是不，虽然标题是小米，
啊、
就是只是说这个标题可能更大家更容易。
取错了，我的问题、啊。
对，就是说咱们国家 WiFi 七终于正式落地了，
发证了。
对，发证
了7月1号差不多。定的这个标准是吧？不是，这定的频段。
对，就是说基本上现在就是说定了，好事儿、
啊。
但是好事儿也有坏消息，是吧？就是说我们的 WiFi 七。跟我们以前直播时候说的可能还是一样，首先在我们国家6G 频段是没有的，就是说 WiFi 7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这个是没有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的 WiFi 7现在只能做5G 的160+80兆赫兹的总频宽、
两段，
对，就是说我们的速度 跟
240，
对对，跟 WiFi 7官方所说的那个特别快的那个速度啊、还是有差距的。但是好消息就是我们确实是开始了，就是说不只是小米路由器，我看是小米、华三、华硕，华为
有，
华为
虽然是个千兆网口，
对对对对，
和单2.5G 网
是已经、TP 对已经正式。推了这个固件了，然后我没有本人亲测，但我跟别的媒体老师聊了，因为他们有那个小米万兆路由器，我特意让他们帮我测了一下，就说现在目前是可以开启 WiFi 7，除了 6GHz 第二重要的那个功能叫 MLO，就是说现在原生支持连接两条、数据通道了，就是说以前我们比如说连个 5GHz 频段的最高就160兆赫兹满了，现在可以连一个160兆赫兹再加80兆赫兹，然后再回再加上
2.4的那个，
对2.4的，这我待会儿说有坑，有坑，对有坑，待会儿给大家说，就是说目前来说你能体验到，最快的速度大概就是说160加240，也就是实际速度就是2884加14，就三这是多少？3600吧？不对，4400，2800加1400，4200，大概是4200，
理论是吧？理论，
对理论4.2G。就是、
实际就个3.8、3.9，差不多。
对，对，对，对，实大概就是这个程度。这已经相比 WiFi 六时候的2400，其实是2888，快很多了。但是2888那个是高通自己开的后门，4K 那个 QM。所以说，对于家庭来说，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你对内网需求比较有的话，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你直接就把2.5G 都跑满了。大家也知道，正常现在的宽带。或者是内网的路由器 2.5G 是一个比较甜品的选择，实际的还是太贵了，就是无线现在也可以跟有线差不多同样的性能了。然后我就要说刚才石老师说那个坑了，跟 2.4 连接这个就非常有，就假如你家的物联网设备多的话，大家都知道物联网设备大部分用的都是 2.4G， 对，我记得我当时做 WiFi 6路由器那期时候还跟彭总说，最后那个稿就说哎，以后都是 5G 的设备了，结果到今天也没
说了，
也没实现，就大多数
但凡便宜一毛钱，一万个就是1000块嘛，是吧？
对，
用不着吗？
对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开启到 MLO 之后，它就变成了 WiFi 7了。WiFi 7用的安全标准是不能用那个 WPA2 和以前更老的了，这就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说你用 2.4G 做聚合做 MLO 的话，你的那些物联网设备如果固件写的不到位就可能出现 bug， 因为它不认识了，这密码这换锁了，我这锁开不了你这个门了，对，所以说大概还是说国内最好还是用 5G 做160加80这段做聚合，
双频合一不建议开啊，双频合一不建议开，
对，双频合一确实没什么太大的必要。华硕哪款支持 WiFi 7啊？具体哪款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看已经推送了。对，
手机那边也都也基本上很快推送了，是吧？
手机基本上应该都是，反正小米、OPPO、vivo 这几个
也就一个固件的事。
对对，反正都说了。对，然后路由器这边也确实，小米是三款，万兆、7000、
6500 Pro。
对，6500 Pro， 现在终于可以把小米路由器7000改名叫小米路由器
BE7000，
对，终于可以叫 BE。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他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他写这速度上，就他还跟那个六亿有什么别的区别？
首先都是一些当时 WiFi 5变 WiFi 6，就比如说他很难说直观说体现我信号变好了或什么什么，但是他确实是有这个这方面的，比如说他那个调制解调那叫什么，从 COM 从10比特到了12比特，
就是1024到4096了。
对对对，
因为在空间流里面那个无线电波就已经塞得很密了，对，那个 4K QAM 可以说，
对对，就是说就包括其实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所谓满血的 4.2G， 它其实实现的条件也是比较艰难的，首先你得保证你家周围无线电射频的环境比较好，你邻居要也用这个你可能就用不了这个了，对，就是说一干扰是吧，可能就那啥了，然后就是说你可能得离路由器稍微近一点，因为毕竟它240兆频宽再加上 4K QAM 这个对对对，损耗还是挺大的，对，还是损耗还是挺大的，对。
那个 iPhone 15上 WiFi 7了吗？
没有 ，iPhone 全系列都不支持 WiFi 7，只支持到 WiFi 6E， 所以这些 WiFi 7所有的福利跟 iPhone 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明年你都可能不太要期待这件事，因为苹果在这个 WiFi 的这个速度这个普及上，就是2400兆的这个160赫兹，
今年才给
160兆赫兹频宽，只能说吧，安卓机可能就 K50。K40 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已经2400兆了？我记得、 就三四年前就是了。这今年 iPhone 15，哎呀，这我们算了。对对对。哎，然后还有一点要说的，其实就像这个现在无线环境，就是越来越多人在用这个 WiFi， 无线环境越来越复杂，对这个无线的这个协议，其实本身就已经提出了很大的一些考验了。
对，
就是 WiFi 这个东西，或者说任何的无线电通信，其实就是大家都在抢占同一个那个宝贵的频谱资源。
对，就是现在世界上整个世界，就整个地球，我们的小蓝星上能空出来的无线电频段的区域，其实已经
所剩无几了。
对，所剩无几，大部分都是什么二战之后有无线电了之后，就基本上军用或者是其他科研或者东西都占满了，就能留给我们民用的其实一小部分。就包括其实这个东西真正落地，跟前几天咱们工信部科学院的去迪拜开会，其实也探讨这个事儿，就是说，WiFi 联盟是这么觉得，就是说，全世界用 WiFi 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比重的，就是说，这个 WiFi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非常普及的一个东西，但是它虽然这么普及，但是它在整个频谱的分布中，其实只给它了很小的一部分资源，就是说很好用的功能，但是给的资源就很少。
就可能就加五 G 加起来就个两三百兆的一个带宽，然后2.4G 就100兆的带宽。
对，所以说 WiFi 联盟一直就是，你可以认为它为自己利益，你也可以说它真的在为这个功能谋福利，它真的去说我要去申请更多的频段。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觉得，就是说你 WiFi 就这么用，我更多的可能用给商业前景更好的，比如说蜂窝网络，是吧？这个毕竟挣钱嘛，对吧？就是说你去看这个会本身站在不同方的那些公司和他们发展的业务，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各种商业之间的博弈，这个就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眼。
嗯，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这 WiFi 这技术一代一代迭代以来，也不光是就大家看到那个速度，理论速度咔咔咔往上涨，其实更多的还是有一些像比如说在那个极度的那些拥塞的一些环境，或者说极端环境下它的稳定性的提高。比如说就这 WiFi 6，这次它那个 BSS coloring 就是可以
染色，
是吧？
对，还能
染
色。染
色就是可能会在那个无线的那个 WiFi 接入点特别密的地方干扰少了一点。如果说你测试的环境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无线环境，你两台 WiFi 5和 WiFi 6的你可能测不出区别，但在这种极端复杂环境下，那么确实是真的有一些稳定性上的一些很大提升。
对，
像 WiFi 6到 WiFi 7上也是会有这些，大家可能实际感知不是很明显，但是最后你会总结一下发现它会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帮助了你很多的一些这样的小提升的。
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回其实国家也没公布的，就是大家可能也最关心，就是 6G 剩下的那一半的频谱，空出来的频谱 WiFi 7在国内能用上吗？现在这个事儿其实首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说目前剩下的一半的 6G 频谱有一部分已经分给了中国商飞作为私用的一个频段，但是呢这个目前来说这个看法就是说，它虽然已经分给了商飞，但是它可能跟那个 DBS 那个
DFS
一样，就是说它可能在你用的时候检测的时候发现你周围没有人使用这个频段的时候也给你开放，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不是说这给了商飞之后就只能商飞自己用，这个还没有说完全确定。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说可能就是不准备给 WiFi 了，就是说直接就全给 5G 了，或者是未来的 6G 什么之类的，这个都没有定数，还是说只能说大家期待。
对，行，
这个八阵山的手机是不是都支持 WiFi 7？
都支持。
对，大家，你听我们聊这么半天 WiFi 7，其实我个人不关心那个石天和森森说这些技术的东西，但是我很关心 WiFi 7，就是一点，就是刚才森森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点，这个故事呢有意思的点确实是在这块，就是能够分给民用的，对吧？这个频段其实已经很少了，但是呢现在中国和外国的技术路线出现了一个完全的不一样，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 WiFi 大家都有速率越来越提升这样的要求，但是分配哪个频段，咱们中国的 WiFi 7这个频段落地以后呢是并没有给6G 频段，全都还是在给5G 频段。
对，
但是在国外的这个 WiFi 7的标准的这个组织里面，其实是分配了大量的 6G 频段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频段越高的话，
对，
它这个速度就能越快。所以在整个 WiFi 7的这个标准当中，国外是大力发展这个 WiFi 7，然后让本地的这个速率可以越来越快。但是咱们中国把 6G 频段留下来干嘛呢？刚才这个森森也做了一些猜测，但我觉得更靠谱的是要留给这个蜂窝网络。 蜂拥网络不管叫做 5.5G 还是叫 6G， 总之就是说这个宝贵的资源留给了蜂拥网络，那说明国家这个大方向是看好叫蜂拥网络上的这个速率的更快，就是我们可能会在 5.5G 甚至 6G 上，对吧，在速度上这个超过国外的
是，或者话说的更绝一点，就是说把命脉，因为 WiFi 联盟毕竟是个国际东西，它中国想把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说为了维护这个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这样的一个央企的利益，这个大家想的有点太浅了，绝对不是这样的。
对，
就这个事情肯定是一个更战略上的一个东西，就是广域网，对吧？蜂窝网对整个社会甚至国民国力的发展更重要，还是说大家在每个房间、每个家庭里边自己组的这个 WiFi？对整个这个更重要，对吧？你这移动这个点钱真的不算啥。如果哪天这个国家觉得这个六 G 频段的蜂窝网络对战略意义更重要，那费用一降，大家就全都用上了，对吧？根本就不用 WiFi 这个东西了。所以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做科技评测的人就可以去发表任何意见的。这件事情真的是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这么一个事情。那这次国家这个 WiFi 7出来，这个在技术上完全没难度，就全都在等着国家分配这个网络频段。
对。
分配完了以后呢，就像那个有一个尾巴，就是六 G 没分给 WiFi 七，但是还留点谁也没分。
对，讨论。
对，但这点到底是分给 WiFi 还是未来就决定分给这个蜂窝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关心的这个事情，就是，但是现在谜底也没揭开，对吧？我也不知道这个未来咱们国家到底是更加看重 WiFi 七还是更加看重这个广域网。我觉得各有各好处。如果说是举一些跟大家亲身相关的一些例子的话，就是如果他分给 WiFi 的话。那我喜欢这种 VR 对吧，无线串流那个对吧，那我可能那个 PSP 那个什么，不是叫 PSP 掌机，就是 PS 串流机，那速度可能就体验就贼爽了，有 WiFi 7了。但如果他要给了蜂窝呢，那有可能真的是就是说
远程医疗
无线无人驾驶，对吧，远程无人驾驶这个 5G 没来之前大家就说了那么多东西，没准就真的可以实现了。
哎，对
我真的就信，我就信，好吧，
我也信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没有对，没有错啊。关键就是啊，就大家觉得呢，对吧？引战的事情，对吧？交给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对吧？六级频段应该分给什么啊？分给谁？
行，那咱本周的新闻其实就是这些了。
嗯，
本周新闻其实就是这些了。然后咱在给大家聊天之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周我们没有什么新上的手机配件类的产品。要给大家说一下的，还是要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双十二的时候应该是会有活动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然后最近我们在小米十四的系列的壳和膜都已经基本上没上架了很多款的产品了，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去按需求选购，包括那个清如最新的那个数字语2.0系列也上新了，就不多给大家说了，是吧？
频段要分给星闪。这星闪用不了这么
星闪说了，我们就2.4，
这够了。对，
就不给大家重复了。然后还有给大家就是每周例行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刚才说看到这 LG C3， 想到刚才那个朋友提的说 LG C4 要不要等？
首先 LG C4 其实已经有目前有点消息，但是就是说不是为了给大家带 C3 所以说 C4 不好啊，没有这个任何就是说咱该买哪个就买哪个，但是说目前消息本来说期待 C4 会给 MLA 就会给那个 G3 的那个功能，但是目前看好像是没有的。但是唯一多的可以确认的就是说从120Hz变成144Hz了，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就是说我直白话说了，就是 C4 出的时候我也这么说，就数字上好看了，实际上没什么大用，就是说 你要是能看出来120和144的区别，那我也真挺服的，就是哥们儿打职业去吧，别搁这看看电视了。就别的话真的没有什么啊，唯一可能提升是芯片可能是啊，对，说是可能支持 H.266 了，但是
什么玩意儿是吧？
对，那是什么玩意儿啊，是吧？H.266、H.265 都没普及呢，H.266 是吧？就说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大。当然你说你愿意等，当然也没完全没问题了。对，到时候 C4 价格合适，我们肯定也会接着带的。
对
对，
亮度可能也会有一个例行的提升吧。就
没用 MRA 其实很难，
10%。
那
有吗？
希望吧，希望，
希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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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对。
外观设计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
我看没什么变化。
比如说薄一点什么之类的，无所谓是吧？其实
这 OLED 已经很薄了，这就再薄那一点点就是吧？就
啊，整机，我是说那小背包算上。
那
可能吧
。对。
然后但是可能要说一下，就是 L 四哦什么 C 四可能快出的时候。这 C3 那它价格我估计就
是 C 四出来的话，哪怕什么升级都没有，它也会比 C 三贵很多的。这个 LG 的定价一贯策略嘛，对对，就是上市的时候都会高一点点。
就我看着这个情势预估，就是 C 三可能再过一两个月、三四个月，那么可能它会去到5999。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买的时候是，哎呀，不得不又提一次是吧？6999，然后现在是6399。如果我们的那个价格，如果不好意思是6199，
对，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包括。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左下角有一个硬货的清单的一个链接，微信公众号，具体怎么购买，你适不适合用这个电视当显示器，哎，我们都写了一个文档，各种不同尺寸的也都是大家可以跟市面上比较一下，非常优惠的价格，好吧。然后那个 G3 还是8899的这个价格，就我还是希望吧，明年给 C 系列的电视能多来一点，多来一点厚道一点的东西是吧，厚道一点东西。然后雷鸟的价格呢，跟上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仍然是那个，如果你想要做一个想要选一个那个看 SDR 内容的，就是一个入门的，可能我们的入门标准有一些高，但是你如果只看 SDR 内容，买回去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对，
就是什么功能都能基本满足你，没有什么恶性 bug， 这不是一句贬义词或者说怎么样，是因为我们可能看过的有一些电视的确实有一些比较离谱的 bug 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个雷鸟用的是最新的芯片，它不太会有什么分辨率降低之类的，反正只是你买了以后回来只看 SDR 它舒心用就完事了。
而且它系统其实也没有说那么多槽点，就菜单逻辑啊或者 UI 啊什么都是比较合理的东西，出现该出现的地方上。
哎，还反正就是一款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也推荐，就是我已经给两三位朋友，就是说他们租房就买一个这个65寸、75寸的这个，我都给他们推荐雷鸟。
汤老师也是给家里头买了，
挺满意，挺满意。
对，
嗯，哎，好，那咱今天的这个带货的环节，哎，就基本上就到这儿。然后我们聊一聊
大家的
问题，或者说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就打在弹幕上是吧？来，然后我们也给他等一会儿来挑挑那个问题。
我先说个引战的问题吧。
嗯，
就是因为我看有弹幕刚才说，我一直拿这个 K70 在。其实你知道我拿起 K70 玩了半天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嗯，
就是它一上手的感觉就让我特别怀念小米四，
哎呦，
一块钢板艺术之作
啊，
就是非常板正，对吧？然后那个边框就很有不锈钢的感觉，然后整个这个设计也都也，就是
方正是吧？硬朗，
哎，对，很硬朗。就是我为什么有一个引战呢？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这么多代小米数字旗舰。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代小米？
数字呗，
哎，数字旗舰，对吧？就是这个
啊，
我估计大家的答案可能跟我都不一样，对吧？大家可以刷一下，就是小米，对吧？从小米一、小米二开始，对吧？只要大家有印象的，对吧？一直到现在这个小米14、15，啊，小米六，啊，你看这么多选小米六的，
我可能不会选小米六，
嗯，啊，小米二、小米三、小米六，
我会选小米五陶瓷版。黑色陶瓷的那个吗？
咱俩之前对过吗？
没有啊。
对，
彭总也是小米五黑色陶瓷，因为那是好像是第一次上陶瓷的。
就是我问过不少人这个问题，确实是有选小米四的，有选小米六的，大多数都选小米六。但说句实话，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小米六是小米最失败、最失败的一款产品。我为什么这么觉得呢？我到现在为止不理解为什么小米六钉子户这么多，就是因为。小米一、小米二、小米三，估计当成小米这个在交学费。到小米四的话是比较正统的一个机器，到小米五的话，真的特别特别像是一款冲高端的机器，就是它上陶瓷、上那个曲面，整个做的非常非常的轻薄，拿在手里边手感特别好。当时我拿到小米五以后，就是那个黑色陶瓷版，特别特别喜欢，一直用了，
只在店里摸过。
对，但是到小米六的时候，就一下就变得就是很普通，然后尤其是在 iPhone X 已经开始上全面屏，已经那时候还没上，
但是知道要上，
你知道上的时候，然后那应该是最后一代非全面屏。
嗯，
而且呢，这个我问说为什么做的没有小米五那样的一个曲线和灵动感？他说小米五做太薄了，好多人觉得这个一做薄以后续航就不行了，
啊，
然后所以我们这次小米六一定要做到这个各方面都没有短板。但大家知道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有长板。就是你有多短的短板都无所谓，但是你一定要有两个非常非常突出的那个点，只有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才能够让我愿意去付出溢价，只要我看中你那个长板。但是呢，到小米六开始就完全走这种水桶机，并且呢，小米六极为成功， 就是小米就特别认定了一定要走水桶机这条路线，
就不能有短板，
就不能有短板。从后面每一个产品去做的话，全都标着这个小米六去干。
确实，
小米五这个曲线陶瓷板一下就变成一个绝唱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挺可惜的。那可能造就了小米这么多年的一个成功，但也有可能影响了它这个，对吧？冲高端或者说是怎么样？因为小米五那个时候正好是 Mix
一代，对，
那个时候整个的小米的公司内部从设计到这个产品未来的这个创新功能的讨论的氛围，应该是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是最好的一个阶段。可能也有小米的人听我们播客啊，也挺可惜的啊，我还是挺怀念小米五的。哎，行，可以聊聊点别的。刚刚我看有人说评价一下去支店评电视是吧？那个，支店评电视真的有直播吗？
真有啊。
我还以为他是后来剪辑去录过，
真有直播，我还看了会儿，
大家看了啊。支店嘛，因为这个，好多媒体其实，在那个杭州和深圳，然后北京我们媒体并不是特别多，但大家其实这个圈子也比较小，大家这都关系都比较好，然后，对吧？小春正好这个拉着我去看个电视，而且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孙孙你评电视都是一台一台的。对吧？他那块有一个机会，就真的把这个mini LED 和这个 OLED 摆在一起。其实好多东西一对比的话，其实还是蛮明显的。你说，
但是其实这么比是不合适的
啊？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说，这个就跟你把很多电视拿过来摆一起拍平视，其实是一个道理的。就是说，人类他对于就是他看一个东西，他的其实敏感程度不是那，但是对于不同找不同来说，对于明暗的变化是特别大的。但是如果你给他单独放在那儿，他其实是感受不出来他是过亮了还是过暗了或者什么其他之类的。但是摆在一起就不行了，这个就非常影响人的一个判断
啊。
对，所以说全都摆一起，然后让你去中间挑一个是不合理的。
我倒觉得还好，这个毕竟是自己用嘛。
是，
哪怕有一些不理性的东西的话，我觉得也是。就挑自己喜欢的嘛，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基本上小米公开出行，对吧？小米那个电视大师我过去一眼就看见这个小米了，别的可能暂时还分不出来，但是那个就是深深一直觉得那个电视大师有点小问题啊，确实放在那堆电视里面就是有点问题，
变成大问题了。
确实咋说呢，就是支店他们那边就主打一个就是模仿一个普通用户去那儿
这样
电视卖场
是一种挺好的角度，对，就
是一个角度吧，跟我们的角度也确实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的想法可能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尽可能去直接去那产品上找问题。我们去的话，要是我们去的话，我直接带一那个能让 mini LED 最露馅那种片儿，我就一台一台去看。我你别给我放真实的那个视频的片源，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好坏。我只带那个能暴露出问题的东西。我们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角度不太一样吧，可能说就他们选的可能就是。如果你自己去看商场里面，哎，哪个会好一些的，就那样的一个角度，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呢，中间呢，它那些测试项其实有些我觉得是过细了，就包括那个电影模式肤色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那段那几个分数，我基本都给它打的，基本都差不多都一致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同场景可能给我的感觉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也没法就针对这一个场景就直接去打一些分儿。然后好像他们也比较在意这种各种颜色的一个调教，不太讲究这个真实度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也略微有点商榷，但是整个这个电视放在一起，我倒是还觉得，挺好玩，对吧？一下一眼直观就能看到大家这个区别。Mi LED， 哎呀，怎么说呢？Mi LED 你放在一起就知道了，还是跟 OLED 还是差一些。
只能说。mini OLED 是每一台 mini LED 在控光上的优化的一个标准准绳，不是一个 level。
mini LED 得照着 OLED 去调。
对，
那个，中间我有点出去了，是他们拉着我去做一个小采访。我估计支店应该最后剪不出来，也不会放进去。原因是什么呢？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彭老师，你觉得这个 mini LED 好还是 OLED 好？哪个是未来方向？我说就是 OLED， 你别弄那什么迷你 LED。然后啊，应该可能这个国产今年主推的迷你 LED 嘛，所以他可能也没法往下聊。然后又问下一个问题，就说啊，您觉得今年这个几个国产的厂商这个颜色调教哪个更有水平？我说不需要调教， 我说电视调啥调，你准确就完了，调啥调啊，就是这个天基本就聊不下去了，所以我估计我那个采访应该是不可能放在最后剪辑里的啊。
没事，求同存异吧。
对，
求同存异吧。嗯，哎，行，哎，又有一个电视的问题啊，就是说 G 四或者说 LG 下一代的那个 OLED 会把白色子像素去掉吗？就是说搞什么 WOLED 有，
那它就不亮了呀，它全是白色子像素。WOLED 它不会去的，白色像素是它的立根之本。如果把白色像素去了的话，它的亮度会就完全没有优势了嘛。
嗯，哎，有朋友问说是联发科还偏色吗 ？K 七零哪个版本更值得买？这名字有点是吧？
我觉得，如果你对性能特别强的需求，就你就是要玩二 K 六十赫兹的原神，或者是864P 六十赫兹的原神，那8:3肯定没有错。如果说你真的对性能没有那么大需求，我觉得8300完全足够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来回答的，联发科跟偏色没关系是吧？
对，你得看谁调的，别老怪联发科是吧？
有没有评？有没有用那个新标准更符合人眼视觉的那个 CIE170 的新标准是吧？否则还用旧标准，那偏绿什么偏红什么都有可能。
然后你说偏色肯定没用，那你说 K70E 拍照行吗？我只能说这 OV64B 放别人都是副摄是吧？就它真是只能扫个码。
哎，行，然后那个叫色马普拉格这位同学说，这位朋友说啊，石天说 BOSS 那款耳机不太容易掉。我们评测过那个 QC128 Ultra 和2，它都有那个，
它俩都差不多吧？
对，它俩其实就论不容易掉上，它们没有区别，因为外观都是一样的。行，哎
，LG C3 亮度够吗？上 G3 吗？说句实话啊，我觉得啊，就亮度这个东西啊，就到现在为止多亮还都不够亮。就是电视一个屏幕想去展示真实的话，你真实世界的亮度是太阳直射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十万
尼特，对吧？你这个电视你最后能显示几千，那了不起了。所以多高都不显亮。但是你说为了这点亮度，值不值得去做这个东西的话，真的就看你那个感觉上值不值了。就比如说，对吧？你这个扔一个闪光弹，对吧？到底要把你闪到多瞎？
对。
然后这个。像那个你看电影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全游那个最后一季，对吧？那个站夜轨的时候，那个暗处你到底想体验多细节，
就看不见了。
对，就这些东西，就是关键就是在你的忍受程度。
对，
就是你说这种场景多吗？很少，挺少的。
但你遇到一次就
对，还有那个你那个演示片那个星空那个，对，还有小李的那个，
对，
就是这几个东西咱们掐指都能数出来。但是每数出一个都觉得是挺经典的那些场景，尤其是那个拉拉烂的那个两个男女主角跳舞的时候，那个满天星光的时候，那个只在那几个场景下你能看出区别来。那你值不值得为那几个场景去多花这个钱？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能替你去做决策，好吧？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像技术上的，主要人眼它有自己的动态范围，
对，
就是
适应性极强。
是，就是自然界的光，它的亮度其实从零尼特到太阳的那十几万尼特是吧？就是可能上百万直视的话，但是呢，人眼是可以有一个滑动的窗口，就是它在同一个眼睛上。你可以看到可能从0.01尼特到1000尼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太亮受不了了。
对，
但是在室外的时候，你会看到1000尼特到10000尼特的时候，你会觉得10000尼特受不了，1000尼特有点黑。哎，它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可以理解为滑动的一个窗口的。如果你是在室内正常使用的话，那么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平常是在下班时间看电视，就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就是
黑了，
正午那个大太阳照着你的那屏幕的时候，那么这个 LG C3它的那个全屏42寸全屏是150尼特左右，然后那个窗口 peak 到700尼特，我就在用，够用。当然呢，如果你平常最多看电视的那个时间是中午，就是阳光特别充足照到你的房间里，你也不想拉窗帘，就想要个亮堂的那个，那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够用。但是如果是你是在周末看电视，你有意愿去拉这个窗帘，然后平时也是在那个工作日的话，就是在下班的时候玩，那我觉得 LG C3 这个亮度，是够用的。首先，那有没有那么惊艳？我想回答一下，就是其实我之前用的是1400尼特，就是1400尼特 peak 的一个 mini LED 显示器。如果把所有灯全部关掉，去看一个那特别有冲击力的那 HDR 场景，比如说那种闪光火花电影里面的，我会受不了的，我的眼睛是直接受不了，我会眨眼的。就1400都能在一个全黑的环境下做到这个程度了。可见它这1400也不是为了让你全黑的时候用，它还是有点那环境光嘛。
失落的草问半天了，这电秒屏幕选 mini LED 还是 OLED 的，我们早就已经给出明确结论啊，就是 你就要不然就买更便宜的 SDR 的这个普通的这个 VA 屏就够了，对吧？你要想买尺寸大的话，就直接有更便宜的选择。你要想真的看视频效果好的话，你就直接上 OLED 了。
对，
中间这个迷你 LED 真的是因为
我们试过了很多机器，是吧？
我也不能这么说，我主要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因为现在国产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 mini LED 的，所以现在国产的很多的电视都在主推 mini LED 的，所以你出去出我们直播间的话，你会看到很多 mini LED 的广告，然后这个大家都在说 mini LED 的好，所以我们也不敢有不同意见，对，他们就说好那就好，反正这如果你要来我们这个直播间去问的话，那我们就认为你要不然就是便宜的买那个什么四五千那个九十寸，对吧？
啊，雷鸟，
那绝对值得买，对吧？你要不然就多加点钱，直接这个上 OLED 的。
对，确实，因为那天我们在我们的电视上有一个就是有分区背光的显示器上审片，看到我们的图表灰色底儿，然后
后边背光比我们图案先出去了，是吧？
那个柱状图那条是亮色，然后底儿是灰色，那个分区背光一出问题，就真的，如果你电脑显示器的话，就比如说如果你在编程黑底儿白字儿。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哎呀，我干脆把这分区背光给关了吧，这简直对眼睛是一种，有的时候是它调不好就是对眼睛的折磨啊，只能说我是，反正我是用过了那么几台那 mini LED 的显示器，我都在想，就是要么我就是一个便宜的那个 IPS 的显示没有分区背光功能的，要么我就直接上 OLED， 我也是同样的想法，对，我不想就再看到那些会吸引到我注意力就干扰我在干的事情的一些情况了，我真的不想了，所以我们也是这样这个原因去推荐的。
Michael LED 那确实是版本答案，那个什么时候普及确实
十年吧，
那个技术还是解决不了，但那是终极答案，所有的 OLED mini LED 什么之类的都是往那个方向走啊。
15 Pro 会是新一代钉子户吗？哎，这位朋友问，
应该算是一代了吧。
那15 Pro 的上一个钉子户是啥？算是12
13 Pro 应该
13
啊，
对，
你们 iPhone 就两年就叫钉子户了？
不是，就是说，就不是我的意思，这不、
啊、
不是说它钉子，就是说买十三的人可能会用很久，买十五的人也可能用很久，
啊、
不是说买十三了换了十五了，不是，它是一个交替
的。那买单不买双，对吧？你们是但我跟你们完全不一样，
哎，
就是我是买双不买单，就是 iPhone X， 就是我一定要买，因为它那个，
是但是
它一下子就那个全面屏，对吧？
是，
然后我下一个就是 iPhone 12的话，一下从那个圆的那个外观，一下变成那个直角屏，你也知道我特别喜欢那个东西。然后13可能什么的，我就觉得区别不大，就跳过去了。所以，就是这个我不好给大家建议，因为我发现我跟主流人群都是反着的啊。
我觉得15 Pro 不是钉子户，不会是，其实问题太多了。
我觉得15 Pro 是不是钉子户的话，得看16现在传出的这消息还是特别特别的
少。
minor 的
不靠谱，对，
对，
是吧？
对，现在有传言说是尺寸要稍微变大一点点，啊，但这个有不是特别合理的，最关键还是看16吧。你会发现啊，一个手机能不能成为钉子户，主要不取决于它，取决于它后边的那个两三代的那个手机到底做的怎么样啊。
但是对于我个人的话，我是今年看那换了 C 口，就毫不犹豫的直接按下了购买键，因为我觉得就是 C 口这事儿，怎么说呢？对于我来说。总结一下就是解决很大的精神内耗，就是每一个瞬间你可能会联想到手机的电这件事儿的时候，或者说你的任何设备的电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有这个精神内耗了。因为就像我出门带不带充电器，我带几个或者带什么口的，我就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想这件事儿，因为我知道我去的地方一定会有一个 C 口，或者说我出门带那笔记本全都 C， 我不需要再想我的 Lightning 线在哪儿，带几根，装在包的什么地方，你可以少想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15 Pro 对于我来说，它至少是一个钉子户，可能就一两年，甚至16、17会换吗？我都不太确定。
1999几了，老师问小米14和苹果15怎么选择？
哎呦，这有点难呐！
两个对标的，
这完全不是目标用，就两个目标人群，应该说几乎不重叠，
但是就重叠上了，
重叠上了，
对对对。对
价格重叠。
苹果15，我只推荐 iPhone 12以前的用户去购买。因为是60赫兹，剩下的就不考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挺好的，是吧？
对，
你给那个答案。
我觉得如果你对系统的，或者说对系统的叫易用性或者是可靠性，再加上你对隐私可能比较注重的话，那肯定 iOS 肯定是更好的选择。那你说，那我觉得更好的拍照或者是更好的屏幕， 120赫兹或者更快的充电这些东西，或者是玩游戏我需要不降亮度，起码是吧，这些东西你觉得更重要，那肯定是小米啊。它这两个就还是我刚才觉得就目标人群完全不一样，取决于你对哪方面更重视。
我的看法就是如果你之前用过120赫兹的那个屏幕，那就无条件的不要考虑 iPhone 15数字版了，就那个东西不太能回得去的。我只能说这个只是适合于像比如说跟我爸我妈他们，就上一个手机就没有那个
高刷，
这个手机还没有高刷，他们不知道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吧，还可以。但是如果我想象了一下，代入了一下，如果我之前用过一个120赫兹的小米11什么12什么的，我再去用一个这个玩意儿，不可能的，接受不了的。我带了一下。
苹果用户换 N3 障碍大吗？
嗯，
周访离音问，苹果用户换 N3 Find N3、
嗯、
OPPO Find N3。
哎，他老师用过一个，
我是 N2
是吗？
我现在用的还是 N2 呢。
就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 iPhone 要不要换折叠屏吧。
应该是。
我觉得首先如果你习惯了 iPhone 的应用生态，发现就或者是习惯了 iPhone 的应用质量的话，你换到折叠屏上很大概率会有一点点失望，就是哪怕安卓折叠屏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但是适配到目前为止还是参差不齐的。就说你不能指望每一个应用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体验最好的还是小红书，就按小红书的那个叫什么多端适配做的确实是最好的，
连鸿蒙都有了，
啥都有，而且大屏小屏啥都支持。对，
那是说明人家开发的时候就老老实实的按照规范开发了。
对，
不是说他做了什么，
是
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儿。
对，是
别
人没做。对，
哎，
蓝心小微好用吗？能到 GPT 4的水平吗？轻度自恋。
跟 GPT 4你不要想，就全是谷歌和 Meta 都不敢说自己能对标 GPT 4，就不要指望
GPT 4。你这个对标对象确实有点高了。你不管这个国内的人发布会怎么说对标这个啊，只是表面对标，尤其是大模型的评比又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在某些项当中你达到跟 GPT 4分数一致，这是挺简单的一件事。
对，
但是你真的
综合上，
你对每一个行业编程的人，这个做图的人，甚至说是写文案的人，你都能够深入的对他们产生一个帮助，那个目前还没有能跟 GPT 4
匹配。Python 代码。
对，昨天我给沈老师露了一手是吧，我那个 GPT
你用它玩什么了？
我让它帮我，因为我们评测相机的时候经常会计算等效光圈这个东西嘛，但是每次算其实挺麻烦的，而拿 Excel 什么算的话又特别费劲，还容易出错。我就让 GPT 帮我写了个代码，就说我要计算一下等效光圈，你给我写一段代码，然后你告诉我需要提供什么。然后我跟他迭代了能有十几个版本，就跟他反复提需求。比如说最开始我只说你帮我计算一下，然后后来我说我不想计算成英寸毫米了，你再帮我把这个加进去。然后我说我不想填对角线尺寸，我只是想填长宽比然后说你帮我把焦距也算下去。然后后来又说你帮我再生成图吧，我图我都不想做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图生成完了我还得导入，你帮我生成个 CSV 吧。就每一步我每一次需求他都能做到，而且我还是拿中文跟他对话的，他都能非常好的理解。而且他甚至会说，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知道光圈其实是倒数嘛，就光圈其实是那个数字越小的话其实光圈越大。我跟他说就这点，他还会是吧，就特别有人情味，还会特别您确实说的没错，这么说确实会更直观的怎么我这就给您是吧，怎么就非常的一个靠谱。而且最后那个代码实验效果是吧，我给实验老师也看了。
就是我基本上那个做那个之前相机手机那个拍照评测的时候，那个表整个要处理一两个小时的东西，在他那儿一两秒就完事了。
对，这 Python 真的，而且我是一个就是我刚开始还不会用，就是说他因为我是生成图只装第三方库嘛，我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我就甚至在中途写代码的时候问他我怎么使用这个，他都会完全教我。
最后就做出一个应用来出来。
对，
做出来
了一个 Python 脚本，然后这个脚本我直接添参数，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帮我把 CSV 导出图画出来。然后我
未来在 Apple 的评测里边可能看到这个。
对，我甚至
这个图，
我这几天准备再跟把这个稿写完之后，再有时间我再跟他迭代一下。我说你帮我，我准备让他帮我写个 GUI， 直接打包成一个软件，
挺好。本来想给森森加工资的，后来发现是 GPT 做的
话
说开玩笑，就是说
真的很厉害。
曾经有一个段子，就是说人工智能替代不了我们这个乙方，原因就是因为 就世界上就没见过能够把需求提清楚的甲方，对吧？大家把这个当成段子听就可以了。你看，是已经证明了，还是有能够提清楚需求的甲方？
哦，真的，真的就是说，我意识到一件事，就是非常非常吓人，就是说我跟人类沟通，让他提这些需求，他不可能比 GPT 还效率高，这个是太吓人。
我当甲方的时候，跟人类乙方沟通，我还得稍微顾及点他的情绪。
对
对
对，
我说你这点做的还不错，还挺好的。
对对对，
你就把这一点给我改改。
对对对，
我跟 GPT 去嘛了，你再重新给我做。
对，我甚至跟他说过，这一版不好，我要上一版的，真的就是啊，好，
往左一个像凤凰，我五彩斑斓的黑，我就直接就跟他说嘛。
真的是，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
那个问题有前半句，说是蓝心小 V 怎么样用的？
蓝心小 V 我只能国产这帮呀，就差不太多，差不太多。
是不是就是一个聪一点的语音助手？
对，就你问他点问题，他帮你答一答，然后你想让他帮你画个图，他画一个差不多的图。
行，还有什么？
有条件还是就 GPT？ 对对对
，GPT 可以007是吧？
我不敢压榨他。我怕他以后压榨我，
我觉得你这个会员费交值了。我这会员费交完了以后，我就让他画几张图，不停在这改图。哎呀，
哎，我现在就
想压榨他。
对，我现在就想，以后我现在对 GPT 好点，以后我当电池的时候，他能给我挑个好位置。
想与烂老师问 K 七零系列哪个性价比最高？
这怎么回答？性价比最高、如果你让我选的话，首先，如果把它当做主力机，我肯定毫不犹豫选 K70 Pro， 因为我不能忍受 K70E 的拍照。但是如果你说我对拍照没有需求，或者我对 2K 没有需求，我对更好的屏幕没有需求，我就想打一个安安心心打一个王者荣耀，或者是不那么高画质就不能开 2K 的原神，对，然后我也不需要120瓦充电，90瓦可以了，那你就买 K70E 嘛。你很难让我说它俩性价比谁高，这个性价比对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你这个性能是跑分性能还是充电性能，还是屏幕性能，还是什么之类的性能？这每个人心中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对
，K70 和小米13选谁？都是
这个就不要选小米13了，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买新不买旧。对，
哎，有朋友问，现阶段哪个 AI 可以出装修效果图？冰霜12318这位朋友，
我、
哎、他有这个能力吗？
你不要去找通用大模型，
对
你找那个有一些叫什么？网站或者是垂直类的比较专业的那个，
对，训练好的，
已经训练好的。现在啊，你去找那个国外啊，有很多这个专项垂直类的，已经训练好的，比如说做个包装，他就给你做包装；
对，
做个这个装修效果图，就给你做个装修效果图。
工头 GPT
不会做，或者生成个 logo， 他只会生成 logo。这个你就找那个东西去给你生成那个的装修效果图，肯定是有。
哎，就反正说现在没有，以后也马上就能有，是吧？
对对对。
哎，不要轻视这个 AI 它进化的速度，进化的。
你看前两天那个比较火的那个，就是自己生视频的 Pita 还是
Pita
的，我觉得就这些东西会雨后春笋一样，特别特别多的展现出来。
确实，
完全只需要我们用自然语言、自然中文语言，而且需求可以提的很模糊，就可以给我们生成出来，从视频到生产出来的这个，就是你说的什么装修效果图。甚至说是这个甲方告诉你给我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乳酸菌饮料给我做一海报图，这些东西通通就是很简单就可以用自然语言去沟通出来。
确实，
很快的，很快的。
这位朋友叫六刘，问，请问红米14寸笔记本怎么选？公司简单办公用？
简单办公用，其实说实话，英特尔肯定还是更稳一些 ，AMD 多多少少可能会有点
出事，都可以怪 AMD。
对，就你用 Windows 笔记本出事了。都他妈怪微软是吧？你用 AMD 笔记本出事都他妈怪 AMD 是吧？这没办法。对，就说英特尔可能日常办公什么的可能还是靠谱一点点。GPT 对，开 GPT 4嘛，20刀一个月嘛。对，
哎，我看有朋友一直在问那个菲林膜和那个果冻膜有什么区别。这首先给大家说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就没有那个软膜了，但是那个之前我确实见过菲林膜，相对来说就那个表面稍微是硬一点，整张膜它还能保持一个形状，然后那个软膜就那 TPU 的那膜可能是俗称果冻膜吧，我应该是对上这个名字了，就是它整个不能保持一个不能保持一整个的形状，然后的话呢就是但是后者会好贴，然后更不容易出气泡，前者呢硬一些，手感会好一些。但是呢现在我们基本上包括我们的膜也是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软膜，要么就是直接是那个钢化玻璃的膜了。 就这中间的这个好像哎不是那么很流行，可以这么说吗？对吧？
就是如果你只需要用那么一个月，那你就可以换这些膜，因为它太软了。
嗯，
不管分离膜还是软那个果冻膜，它你要是用指甲去掐它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它会恢复一定程度，但是还有一点点小的地方它恢复不了，所以长久这么去用的话，你就可想而知，这个过一个月以后就有点就我有点看不下去了，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钢化膜，尤其是曲面屏啊，它不好贴那个钢化膜。
确实，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们好久好久了，现在我们终于要解决了。对吧，尤其是在技术上解决的方法就是别做曲面手机了，全都给我改啊平面手机。
做也能做得出来是吧，曲面的膜是吧，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购物车里这款小米14 Pro， 森森和我一开始看着那手机觉得
这咋做膜啊，对。
四个边都是凹进去的，这玩意儿这膜哎做出来热弯我们也能热弯是吧，哎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二君四二老师说15系列还做 AR 膜吗？
做
当然会。
马上出来。
这叫我最爱去的唱片店。今年安卓芯片和 A 系列芯片有代差吗？有，安卓的 GPU 领先苹果不止一代了。对，确实是有代差。
我们出视频评测的时候就不跟苹果那 A17 比，
直接上 M 系列
了、啊、
对，就 A 系列上不了这桌，对，就大人桌小孩别过来。
上不了桌，你这侮辱性极强这话。
牛逼，跟 TGT
我还会买三星 S24U 吗？
谁把去年的钱爆了，今年明年彭总就买。
会的啊，这个一般是 Apple 啊谁啊想测一下这个三星 S24 对吧，就是我是非常支持的，只需要他那个再扛一个对吧，大家都不愿意测的机器的买一送一的，再搭配一个啊，这可以啊。
看有，哎，这位朋友独立第三方手机评测啊，是吗？说8.3用不了锤子那 handshaker 了，怎么办？来，森森，
如果文件不是很多的话，就只不传几百个 G、几十个 G 大文件 ，local 散的，哎呦，太好用了。
我也用上了，
又快又没广告，是吧？
然后
跨端、跨平台，
几个六大平台是吧？安卓、苹果、Windows、Mac OS、Linux 是都有。
对对，然后没广告，对，然后极干净，然后开源，就是啥都好，对，就啥都好。
老朋友那不大肯扬说 L 口的 iPhone 能外接硬盘拍照吗？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之前现在的这些 iPhone 什么接声卡、接 U 盘这个功能之前也能实现，
就是多几个尾巴是吧，
啊，就要买一个那尾巴，然后呢只有 USB 2.0，
我记得还得给尾巴供电吧，
你可以不供电，那手机的电就蹭蹭掉，当然现在 C 口也是蹭蹭掉，
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用的声卡的时候我是给他们买了一条既能给声卡供电也能给手机供电的线，那是必备的，基本上要不然那个手机是受不了的。然后之前那个肯定是不能录，把视频录到那个特别高清的视频，因为
码率
比较大，
码率比 USB
应该会超过那个 USB 2.0 的480兆的速率的，所以说即便是能也只能一些小文件，就不要想太多。
哎，想听森森登带后续的，你等到我们最后啊，这个我们是聊完正经科技新闻给大家贴一个
彩蛋了已经
啊，可以
彩蛋。如何看待 CPU 实际应用几乎只有它不只是手机啊，其实你打游戏
CPU
单核就是用就单核性能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个其实你游戏大概率也是的，
你屏幕就这么大，你想对吧，同时
就是说它有的东西它没办法利用多核，就它程序的原理就决定了它只能用单核，
就是那一个活没法分成几份干的，
对，
不光是电脑，人好像也有这种活，
就我让你算，就比如说咱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说我派你去解方程，然后我派另一个人去解你方程得到后的答案才能接着算，那
怎么
对呀，空中楼阁嘛，对吧，你不能吃仨包子就饱了只吃第三个包子是吧。
对，还有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就是有些那程序员水平就到那儿了，明明能写得好，就是把那些处理得好的
对
用上多些，那水平到那儿就用不上嘛，那也怪不了谁是吧，
对，
哎，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
现阶段手机没有 AI 芯片的体验有什么区别？现在
谁没有 AI 芯片？
准确来说啊，所谓的那个 NPU 啊早就已经做到那个对吧，骁龙啊这个联发科里面去了，
对，
这个像当初什么独立挂一块什么寒武纪什么之类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都有了，不会有这样的。
对，
情况出现。
利用上像包括安卓厂商也是目前今年这一年开始，就是说这些 AI 模型来了以后，可能会大规模用上。
翔宇烂，我给你五块钱，你能别刷了吗？好不好啊？
说啥？谁之前说了？
没人说。
瑞制作总，
记错了吧？记错了吧？
给你五块钱，别刷屏了。
剑姬横屏
啊！剑姬横屏，好。
哎，就是我就想起来，就是目前就安卓这一方面，更多还是在相机或者说系统自带的一些上在用，但是像那个
第三方调用的比较少，对
啊、
嗯、
对，但是苹果有还是有那 Core，
那确实
第三方调用，哎，能看到一些，但是希望这个大模型这些玩意儿，他们。我看我们评测视频里面森森说的一个观点，就希望这些大模型今后能在端侧运营吧，能运行吧，别光依靠云端了。
忘加括号了，不包括苹果，八 G 内存放不下。
有些人确实是在质疑，你说这现在那云那么便宜，为什么要放在端侧做？
哦，
可能有些人没理解你说的
隐私啊。
不光是隐私啊，首先云侧它注定是非即时性的，就是说它一定是有一个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端侧你现在。一个人用行，那一千个人用的，一百万个人用的，小米有多少用户 ，vivo 有多少用户，你全都上服务器上，很难承载。
对，我们其实那 K70E 有一个 AI 的那个 AI 写真功能，我还试了一下，挺好玩的，就是你导入20张你的照片，它帮你训练一个你的 LoRa 模型，然后你就能像那些画图软件一样，就用关键词生成你那个模型的照片。然后我试了一下，就是在还没有发布的时候嘛，我们就可以用那个东西了，然后。生成一张图要大概40秒，然后训练一个模型那大概1个小时。那大家如果现在已经用上这个功能，就开售以后，大家可以告诉我一下，我们是不是还是这个时间？肯定不是了。但是像那个9300这一代的那个 AI 单元的运算性能，咱训练，那肯定不敢说，它肯定是没有那个水平。但是跑一个推理，就是
推理对，都是推理
过程。那我觉得，如果以后可以的话，像这样的小功能，那么画画的这个功能，
画画这个绝对是没问题的，因为。真的在联发科上那个发布会上我已经就真的是完全可用状态的画画了、
嗯、
对这个真的不用
就用云端训练好那个模型我在你本地上想画几张画几张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太能理解
对
啊
对
啊,
啊能本地当然要本地了对
啊对而还有一个隐私上的问题确实就是
这个隐私的问题我其实还是想强调一下的、
嗯、
就是现在正好是大模型刚刚起步的时候、
嗯、
大家可能特别希望它能够变得越来越懂我们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太在意就是到底在本地还是云端都觉得云端功能可能更强嘛对吧适用这个算法和这个调用能力更强但其实我是认为就是隐私这个事情是不能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的一个红线就是如果一个大模型想要了解我们给我们做出特别适合我们的推断的话一定要拿到我们尽可能多的隐私
对
就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甚至比如说他可能知道我就比如说买了什么这个治疗打呼噜的这种药或者说是可能治疗这个脚臭的一些什么就通通这些很难去公开的我也不愿意去让外人知道这些隐私东西他必须要得到这些消息他才能够就是能够给我做出最优的这种推荐但这种东西就是说绝对不是说今天我们稍微妥协一点啊、哎、可能我的身高我的体重不是什么秘密我也愿意去分享那你就去云端吧不是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划一条红线就是态度立场非常鲜明的就是个人隐私只能保留在本地
嗯
想要调用的话就是你就在本地用用完了以后你绝对不能拿出去否则的话这个东西是没有底线的就是他今天能拿走你1%明天就能拿走10%
只有给和不给这两种选择
这个东西如果说大家开始妥协的后来就再也没有这个回旋的余地了甚至我们很多的生物信息我们的指纹我们的人脸我们的这个
对可能是你改不了的
这些东西就是你跟随你一辈子的东西了就这些东西如果说是放到云端了的话我 就现在这种对吧脱库这种事故就是反复发生、嗯、这种事情如果是未来对吧再有的话我们可能就很难在这个对吧社会上生存
了
对
吧
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的我试那个 K7E 的那个 AI 写真就是 LoRa 模型的功能的时候他还挺严肃的在那说就是说我们会训练完成后马上立刻进行删除我想了想这件事啊就是我把我的20张非常清晰的人面部照片交上去他就能训练出一个我的 LoRa 模型就是他能用理论上他是可以用我的脸去做任何事情
对
我知道就是说小米家公司的信誉挺良好的他不会去做但他有这样可以这样做的能力或者说可能性
对他不去做说明别人也可以去做、嗯、对啊这个东西就
信任问题是吧就是我觉得还是 如果我是某一家这样的公司的，我觉得你不相信我，就这事儿是很符合常理的，毕竟是一个人脸的信息，完全的人脸信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好，我为了解决你这个不信任的问题，我全给你放到端侧去运行，就不会有人质疑了，对吧？就是云端总会有人去质疑这些东西的，端侧所以说还是有意义的。包括像那个苹果在 iOS 十七里面那个真人语音的那个模仿的那个功能，
纯本地，
真是插了手机插着电发着热算两天，给你在那跑训练，就是哪怕不该在本地做，他也做了。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就苹果，他从心里就说，哎，你可别说我隐私哪儿做不好，我真给你本地算，我真没往云端传，你别担心，就是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可以说我，所以我觉得端侧还是有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吧，我觉得，
嗯，
这些确实是，嗯，哎，行，下一个问题，哎，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挑一下，
嗯 ，iPhone 也好像感觉被 App 监听了，是错觉吗？啊，有时候不是错觉，
就是被监听。
但可能不是 iPhone 在监听，你看看那个 iPhone 上面，对吧？
对，其他东西。
对，
只能说监听音频是一个效率极低，还很容易被发现的一个手段。
对，就是有更多奇奇怪怪的招数，
嗯，
没有必要用监听你的声音去判断。
你有没有想一想，哎，有什么可能？比如说我现在在打开京东，就给我推荐游泳的泳镜，是吧？泳裤、泳衣，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在学游泳。哎，他怎么知道我学游泳呢？我要到 B 站去看那个游泳的教程，我想自学。
对，
哎，这难道我还说他还需要监听我去？我想学游泳，给我推着泳衣、泳镜、
不用你，
没有必要。
你打字给别人的时候就已经泄露了这个信息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到如今为止，所有电脑、所有的能打字的设备，我绝对不可能会用第三方输入法的。我个人是这样的，至少哪怕
确实，如果你真的对隐私这个不想被这方面打扰，就肯定说完全避免咱是不现实，但说咱能尽我们所能减少这方面的就侵害你隐私或者是分析你给你不必要的这种打扰的话，确实是能保护好就保护好。
对对对，
就为什么 B 站老给我推学日语嘛的广告是吧，那我天天看这个，那
不光是那一个软件内，
对对，就是说这帮就是怎么讲，就是推广告这些公司和这些就是说做平台的公司，他们会有复复杂杂的
利益关系，
对，利益关系，复复杂杂的合作关系。就比如说 A 和 B 搞了个合作 ，C 和 D 搞了合作，但是 A 和 D 呢可能又有个合作，他就获得了 B 和 C 的消息。反正就是，错综复杂，到最后就是到最后受损的还是我们自己，泄露了一个，全世界都知道了。
好，
对，输入法是重灾区，肯定是这样。嗯，
哎，这位朋友勒布朗克杨问说，连公共 WiFi 是不是丢隐私的一大原因？
只能说风险比较大，对，
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对，
要是放前几年的话，如果还没有 HTTPS 普及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忍直视的情况，就是
什么都是明文的。
对，
就不需要一个不是黑客，就是你上小学五年级那表弟表妹拿一安卓手机下一那抓包软件，想抓谁的抓谁的，想把你那个网页上照片换成什么就换成什么。
对，
基本上没有什么。你的隐私可言的，现在当然普及 HTTPS 好很多，但是还是有很多可以被追踪的一些信息的，就是说被抓到的一些信息的，会通过这公共 WiFi 去那个什么。
你的输入法不给他打开网络权限，你的输入法没有网络权限，不代表他不告诉别的软件啊。你的微信输入法是没连上网了，但你他告诉微信了，微信不联网吗？对吧？你这不能就。防不胜防，
对，而且说句实话，不联网的输入法也挺难用的，是吧？
确实，
就不给他联网有一定作用，但是你别完全放心吧。
对，
有个老师问，我看一眼，那个失落的草儿老师问 ，ROG 或者 MacBook 的 Mini LED 光感怎么样？
单论观感的话肯定都迷你 LED 就亮嘛，但你说实际效果就是，哎呀，
苹果的是标杆，
对，
ROG 算是怎么说，
也挺标杆，但它价格也标杆，它比苹果还标杆，是它价格，对啊，就是
隐私，
很贵。
隐私这个事儿我看大家讨论挺多的，但其实也过了，原因就是因为说句实话，我们现在这些人啊，在互联网上已经没啥隐私了。
彭总的电话号是吧，
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做一个姿态，在做一个挣扎的姿态，我们不希望最后就完全躺平和缴械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保护一下自己隐私，虽然我们知道已经 没啥可丢的了，该丢的也都
早就痛失真名
了，
实名制上网的。对，
但是就是不想躺平，就是不想告诉那帮这个要隐私的人，我愿意交出去，那哪怕到最后一刻，我也要努力做一些事情保护自己的隐私。嗯，哎，这个。
iOS 原生输入法挺好的，可以支持文本替换。它有一个最不变的方向、最不变的点就是不能一键清除我输入的内容。它如尤其我用九宫格，它有可能输入就是摁错，摁到 K 上了，然后那个结果我不能一键清空，这点很烦人。
但是苹果官方输入法有一个其他第三方输入法可能都没有办法比拟的功能，就那个 swipe 滑行输入。我的真实体验就是它替代掉了很大一部分我之前是像用那个九宫格的时候那种盲操作的一个功能，就是我其实抬头不看手机，抬头看前方，我也能输对一整段话，就光靠那个滑行输入，这也是我挺离不开它一个原因的。当然它那个词库不丰富，就很多事儿打不对，很多词不认识。哎，那确实是他的问题。
还是年轻啊，以前用按键机的时候，我们也能这么做。
嗯，就咋说，原神，我来 Apple 上班这都两三年了，我的输入法依旧不认识"原神"两个字，不管是写稿，不管是做图，不管是真是玩原神，他依旧不认识"原神"两个字，就他隐私保护也挺好，是吧？
啊 ，Gboard 是有，但是苹果那 iOS 老有那种第三方输入法卡死的现象。
嗯，
这点很烦人。
其实
也挺推荐的。
其实大家有什么问题给说啊，就是突然想到一个什么，就是说本周其实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国内很多的大型 app 都开始开发鸿蒙独立版。
嗯嗯，
那之前发的是什么版？
安卓版，直接说嘛，就是确实是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一件事，就是鸿蒙它那个 Next 是真的是从零开始，
对，真鸿蒙
那个是完全脱离 iPhone 的，完全连那个 AOSP 的一些东西都几乎没用啊，所以也是叫做什么硬分叉，我觉得这个词用的也挺好，
硬分叉
拿那个对吧，拿那个什么数字货币的词借用过来。但是呢从此以后呢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各个大型应用就必须要开发一个鸿蒙独立的一个版本，
多一个版本。
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之前聊过，我们当时就设想过这种可能性。其实我们看看我们手机上一些应用，其实数来数去20个差不多了不起了，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什么微信呀，什么飞书啊，
就特别常用的，
啊、
就那，
就你数到20个，再往下数的话就可有可无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这前头部的 top 50大家联合起来都开发了一个鸿蒙版，就是整个鸿蒙这套应用，就算是跟安卓不兼容，它照样可以很好的一个活下去。而且前面这些东西还真的都是国内的应用，这个我们之前就探讨过。
嗯，
所以今天看到很多的应用都开始开发鸿蒙的那个 Next 的独立版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对吧当初做的预言开始慢慢成真了。就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什么，短期是非常看好的，就是鸿蒙它一定能够做出一个独立的一套系统，甚至说是未来外国的某个软件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它也要考虑要不要做一个鸿蒙版，否则的话失去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个鸿蒙的用户，他也觉得挺可惜的。所以这件事的话真的是在一个很小范围之内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自己独特的一个生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挺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后来又往长了想，就是这件事如果把时间尺度放得很长是一个很有利的事情吗？就是未来鸿蒙真的可以越走越强吗？就这件事情我稍微有一点担心，因为我脑子里边突然想到这个我们那个年代啊，当初有一个日本有一个 NEC 的一个系统，叫什么酒吧什么 PC 酒吧
啊
PC 酒吧，你一看你就不玩文字游戏。
还有我记得那有 PCE 吧 PCE、
啊、
当时、
啊、
对对对对，当时
他也是在 PC 这个通用标准全球如火如荼的发展的时候，他因为支持日文字库，他自己独立发展了一套小的生态，一套小的系统。当年我记得我们去玩一些文字图片游戏的时候都是那个分辨一些版本对吧， PC 酒吧的版本我们在这个普通 PC 上玩不了了，但是他坚持了大概14-15年，问题就显现了。什么意思？就是说外面那些 Windows 系统发展得太快了，就是他们就是想要去跟的话，就是 NEC 虽然很强啊，但我印象中好像反正好多新的功能它这是跟不上的，
是奈何对方更强，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那对面 Windows 可是无数的这个开发者，无数的这个厂商在帮他们去做，所以这件事情就你越来越跟不上，越来越跟不上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最后只能无奈放弃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所以这个 我认为短期鸿蒙这个系统肯定
是其实是这样，就是说，
但最重要的还是赶快形成这个就是所有开发者为了鸿蒙去开发一些这个新的功能、新的技术、新的方向，让这鸿蒙千万别说白了吧，就别让鸿蒙只有华为一家在主导这件事情，他一个人是不可能把全世界
对
所有的事情全都做得很完美的。
哎呀，但是我还可能有一点冷水要泼的，就是我感觉这个应用适配 top 一百，这根本还都不能算是有一个里程碑。
只能说最开始起步时，就是说，就还是就是说，
比大家想象的要难很多。这个事
就是现在对于华为这种厂商，或者甚至都不需要华为这样做一个新系统，其实不难，做系统从来都不难。就是不论是谁，就想做一个能运行在手机上的一个系统。就有太多现成的方案了，就
相对难，
就是，对，就是说不用安卓那套，就是我自己另起炉灶做一套也完全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就是在生态上所有第三方我们耳熟能就说手机上耳熟能详这些应用死都不是因为技术力不够，都不是因为什么其他之类，就是因为他对开发者的生态做不到，挣不到钱，没人用，到最后一个就马太相互相死的一个状态，就 Migo 当时随随便便就能做出来， Migo 是一个缝合怪，它是好几个缝出来的，Palm 也是一个缝合，WebOS 对吧，还有 Firefox OS Firefox OS 还有奇遇 OS 还有其他一大堆东西，一大堆叫不上名来的 OS 都没有问题，就是最后败在了生态上。
就那时候 iPhone 的竞争者太多了，但是最后只有安卓留了下来。
确实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比想象难一些，就好像你造一块那个屏幕 micro LED 屏幕良品率 99.9%， 然后最后你一算发现有几万个像素都不能用，
对呀，
就有点挺像，其实这个它要是真的要成气候让大家都得选，那不 top 100 top 1000 你甚至 top 5000覆盖下来 OK， 那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去选，道阻且长吧，只能说一句
对。
哎，
本周科技新闻啊，
想做一款芯片只提需求应该这不是吧，没做芯片没有那么简单，这去甲方乙方，我要这个给你那个，那我要一个4090你做去吧，这不现实对吧，对，你什么芯片什么功能，有很多芯片你想实现功能其实市场上都有现成的方案，就不是说一定要从零我要造个东西出来为了实现什么，有些东西已经可以做到了。
哎，彭总，要不聊一下那个魅族的9999
眼镜，
最高配眼镜，
眼镜
聊一下吗？为什么刚才看到你新闻不太愿意聊，就是因为啊，你慢慢会看到供应链这个
还会有别人出这
样，还会有别人出这样的东西，挺多的。
国家统一分配的小鸟洗澡和蜂窝
岛
是吧？
对对，
包括那个戒指的，这个就比较难聊，还是参考手机吧，就是。魅族现在真正能够竞争的其实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外观设计和整个这个系统，还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去做出一些特点的，你说的硬件核心技术，你说就是我们指望它这个有多大突破也不现实。
然后彭总，那个牙刷的视频还有吗？
没时间弄。对，
我那个掉配置的 bug 都已经修复了。
挺好。牙刷一直没出，就是因为我看了看同行别人出的牙刷，我觉得哎，大家都聊得已经挺好的了啊。
澎湃 OS 将来会不会独链？不会的，放心，不会的。
会，澎湃 OS 会什么？
独立于安卓？
不
会的，不
会吧，
不会的，不会的，放心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啊，就是如果你是一家那个软件开发公司的老板，就是开会的时候，哎，小王，你给我把那个叫什么 iOS 开发部、安卓开发部、鸿蒙开发部、澎湃开发部、蓝星开发部，还有那什么安迪斯开发部和那什么的 Tor 和他们手底下的人全给我叫来，十几个。你开发，你这个公司别干了，我觉得要真到碎到那一天的时候，那大家也都别开发程序了，全都跑那个统一的一个就完事了，就跨平台就完事了，真的我觉得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就是这里边你做任何这个设想的时候都要考虑这个原因和动力，
对，
你说华为做这个事情的话，
你以为华为不想用安卓吗？
对，是有它原因的，但是说小米说一定要跟安卓所谓的不兼容硬分叉，它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反正我是没找到，所以就看不出来会往这方面去走的迹象。
任萌萌和大老李老师问，现在的国产屏和三星屏显示效果对比如何？
可以说国产屏完就顶端的国产屏，比如说一加十二最近那个 BOE 发的那个新机台，基于那个 BOEX 的
那个
机台，对，然后包括华星从 C7 开始到现在的 C8。就这两个屏厂大厂，就国内最强的两个大厂，对于三星来说，除了专利上和产量上 可能打不过以外，从实际显示效果和厂商配合度和功能上来说，绝对不会弱于三星的，放心吧，我为这个结论买单，
负责，
对，
负责了，
这个我非常有信心的说这点，
国产屏幕已经非常不错了、
已经不是当年说最开始国产 OLED 都害怕那个年代，完全不是了，大屏我们确实做不出来，但是国外大屏也没做多好嘛，你看三星也有自己的问题， LG 也有自己的问题，就说咱回到手机屏幕，真的国产屏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厉害了。
这个地方确实得承认，就你去国外，就如果去国外的那些卖手机的店，你去看一下他们手机，任何一个中国人看完他们的手机店上的陈列以后，你可以自豪的说一句，他们真可怜，只能用那些手机，是吧？
现在用国产屏是因为国产屏好
啊，
又便宜又好，那我凭什么不用呢？凭三星1080p 吗？
来，大家把的问题再刷一下。我们还有
黑国外的黑五主播有买什么吗？这个
我
PS 会员
买的都很难，对吧？这里边说的吧。
我 Steam 上买了一堆东西。
哎，我看有好几个朋友问了关于 Quest 3的那个问题。彭总，我看你今天也设了挺长时间的。哎，有什么想说的吗？
不是设挺长时间，就是。首先快速三上次我们好好聊了一遍，就是转述一个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说那个临界点其实是马上就突破了。什么叫临界点？就是大家一直在喊这个 VR 元年 VR 元年，然后这个很多人也在说这个一定能流行起来，一定能，但其实我心里边一直是非常清醒冷静的，就是 VR 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很难去接受它。但是那个今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从 Vision Pro 开始到这个Quest 3，这个它跟二相比的话，最重要的不是什么性能提升，
也不是 Pancake， 对，
也不是 Pancake，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它对这个 Face Room XR 结合这块是秒杀 Quest 2的。这个就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不用把这个东西摘来摘去的了，而且很多虚拟的东西是叠加在现实之上的，你双手就可以去抓住它，去调整这个对话框的大小，你伸出手指的就可以去操纵一些这个按键和对话框，这个感觉就一下就本质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不是在把自己给藏起来，变成一个就跟外界就无法沟通这样一个状态，而是说我可以正常自由的生活，然后我又叠加了一个很牛逼的一个状态。注意这两个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下子就觉得 VR 就不需要让你放弃掉很多东西。以前是什么？我要用 VR 的时候，我得放弃掉什么？我喝不了水，嗑不了瓜子儿。我没法跟家人去聊天，我走路的时候得跟瞎子一样去摸，然后这个就这些东西我先想清楚是不是要放弃这个东西，不能接电话，不能看手机，中间这段时间我只能在 VR 的里边。所以这个 XR 这个东西看似是 XR， 但其实在体验和感受上来说是一下就是质变的不一样。所以你问我快三是怎么样的话，我确实还是很推荐很推荐快三的。当然了它因为这个吧，就是魔法的问题，确实是有些东西不太好用。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让我说的话，我条件还是我眼光还比较苛刻的，就是，快了，整个 VR 这块能够被大家接受，能够让大家去用起来的，也就差一到两代，我认为就能够爆发了。
小春节夜问，请问一下，桌面主机音响500以内有推荐吗？
啊，这我看这位朋友问了好几次，就实在抱歉，就没研究过这个价位段的东西。确实，如果你
真不是，可能我们这帮人消费观就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
我先说一下为啥不买吧。就是我，因为我期望的就是，我要既然我在家里面要想用音箱的话，那么它要比我没有音箱有一个更好的体验。那么更好的体验指的是什么呢？我至少要听到一个我财力范围内。那个音箱的那个频率，哎，我能听到那个低频的40赫兹、50赫兹，你能让我听见，要不然我买这个音箱干啥？我手机也听不见，买了个音箱还听不见，我没有什么质的提升。所以我的第一个需求一定是，它能让我把整个那个声音的频谱尽可能在我财力内听全。那么最低需求可能就是5寸往上走了，最好是6寸的。那么也基本没有什么800一个以
下。6寸单元一般多少钱呢？
6寸的一般就是便宜的1500一支左右，5寸的有1000左右一支。
我们就是建议你500以下，你就要那个显示器自带的那个喇叭，对吧？
对，
或者
要不然就
也不是没
漫步者99那种是吧？
那个问一下，那个 Bose SoundLink 2还值得推荐吗？
那蓝牙小音箱是吗？
啊，对。
怎么说呢？就是。 在蓝牙小音箱这个领域目前就真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提出来一个新的、就一个新的一个产品，哎呦，打败了过去几代产品，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了。
对，没有。
而 Bose Sound Link 二，我听过，我对它评价还是可以的，在那个价位上，哎，那么小的体积，声音真的不错。
嗯、
我
有一个，我有一个。
嗯、对对对，然后500块钱真的想买的话，就你可以就那个大品牌，就漫步者、这惠威之类的，你就选筛选价格0到500，销量排就完。我确实是没有研究过这个价位，所以说不能给你一个很明确答案啊，不好意思，嗯。
有人问国产 AI 的发展现状跟国外差距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分两块，一个就是说这个学术类的 AI 和一个这市场类的 AI。 市场类的 AI 几乎就、就是基于国外的 AI 去做的，因为说句实话咱们现在国内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投融资的一个环境，就相当于你做 AI 养了那么好几百个最顶尖的人才，一年花了十几亿，最后可能打水漂，这件事情目前没有任何一个
公司能接受，对，
能接受。所以你既然接受不了这东西的话，你就只能把人家一个国外已经成功的东西拿过来用。
对，
但如果说是你说学术界的，你看那个清华大学做的那个东西、我看了看，其实做的挺好的，但是它难点就是在于完全没生态，
完全没生态，
就是所有你看现在开发的二开发的这个弄一个软件去，对吧？把这个通用模型现成专业的，全都基于这个，要不然就是 Llama， 要不然就是 GPT。
嗯。
你国内的清华做这个东西，对吧？技术非常不错，没人帮他去提供这个数据，
对，
没
人
去帮他训练。那这个东西，你光有一个好的起步，这没法弄，所以两边全都挺艰难。所以这就是国内现在这个整个 AI 的一个自己的发展。
对，而且再加上最近禁售，就硬件上
硬件
受
算力这块
也确实，
这个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嗯，对，说另外一个话题，不是，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我这周跟那个皮克的人好好。
嗯
聊了聊，
他们
尤其是大家上周可能关心的这个 Pico 四啊，这个未来的产品 Pico 对这个 VR 这块未来怎么看呀？哎，这些问题我还真的去好好问了他，
可以说吗？
我想想哈、我摘一些能说的，
对，挑不明啊，
对，所以这个正好这次直播的时候就顺带跟大家简单沟通一下。第一件事呢，就是确实是跟外界传言的那样是。有些调整
踩了点
啊，但没有大家说的这个踩的那么大。那个后续产品肯定是有的，无非呢就是不做内容了，就是他们对内容他们踩的基本都是内容这块，就相当于这个
做什么
软视频，然后这个对游戏什么，
我觉得问题还不大，不
是。但是他们硬件技术这块的人是一直还是在的，包括他们那个系统的那个一些这个，尤其是老 Pico 过来的一些人，一些核心的一些人还都是在的，所以就是相当于他们潜下来看看这个技术上这块能做出什么一下有意思的东西来。
方向对了，
对。但是呢，这个首先呢，Pico 五肯定是有，明年的这个中间啊，可能这个就是也就在这个 Vision Pro 发布之后左右，也是对标这个下一代的这个 Quest， 对，争取能够做得比较好。其他产品的话还是让我是再期待一下，说到时候再跟彭老师再去沟通沟通。所以我觉得还好，我觉得
对，我觉得
没有想大家想象的是说是壮士断腕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真开源节流，我觉得因为做内容可能靠第三方或者靠其他一些
说买个世界杯，然后那个让你们在这个他们确实是后面就不做了。
对，就是说你做那叫什么杀手 killer app， 可能靠第三方可能会比较现实，你自己做的话很难跳出这个局限吧，他把所有的精力放回硬件上，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
对，他这个开源节流降本增效，他不是那个开源节流，
对对对，
是吧？
这是
先开程序员是吧？至少这是好事，降本增效的，就有的开程序员节了流，降
那个有点
就是笑了，笑话的笑了，
对，
哎，
但是头一阵有个新闻说是爱奇艺裁掉了 VR 部门的。多少员工？70%还是多少员工？
是我听这新闻也挺震惊，裁裁。
对，
怎么踩一踩呀？
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整个可能是经济环境，所以大家对于这种错误的容忍度都非常非常的低。
是，
这个是所有的这个科技公司现在普遍的一个状态，包括看似不相干的一些事情，像那个折库啊，像这个 VR 啊，像。其实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大家现在只愿意做一些这个目标明确的一些事情，不太愿意去做这个尝试的一些，
不想冒风险，
包括对 AI 什么之类的，都是只做那个已经被国外验证的事情。
行， 那咱今天的时间超时，哎，有点超时了，咱回答最后几个问题。
好，我们快速回，
好，
快
速回答
几
个问题、啊、几
句话，不一定回答的很完整，
一会儿咱就结束了啊。哎，好，我先回答一个朋友朋友盒子，他问电视音响选 HomePod 还是别的回音壁。我在那视频里说过，一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的 HomePod 主要用途是你平时回家听歌，回家下班回家听歌用的，那么附属的用途是作为电视的一个音箱，那么你可以考虑，否则不要考虑，就是你别把它当电视音箱来用，它只是一个附赠的功能啊，就是这样我的回答。哎，那剩下的你们来自己挑一下吗？
嗯 ，Kitify 和 Dbrand 这个我确实不太了解，因为我一直以为 Kitify 那些图案都是交了那个 IP 授权费的啊，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突然就吵起来了。
三星 QD OLED 电视 QD LED 寿命如何？我应该说这是 QD OLED 吧， QD OLED 会比 W OLED 的寿命稍微短一点点，但是不影响我们结论，就是说还是说你用到坏也该换了。那个时候
那个四老师都不已经烧了吗？
啊，那他那个是没运行那个
清香素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个98寸的 TCL 推荐吗？
雷鸟吗？雷鸟 MAX 对推荐，不是 TCL， 雷鸟 MAX， 不要买 mini LED 的所谓的 mini LED 的电视。对
对，来我们直播间，我们就是挺极端的啊，我们是一帮这个爱出暴论的，我们没有那个折中的话啊，这个我们不太推荐这个 mini LED。 好，
哎，
Sonos 回音壁
纳入我们就是还是在
简短点，值不值？值不值推荐？
它价格比那些其他的
贵的还
贵了啊，只能说贵了。基本同配置的话，那
有更好的，
有的是6000，就是三星和那个 LG 的主流砥柱的产品6000多，它上万了，那个配置下就实体带实体后环绕上万了，不太好推荐。我现在只能说，我不知道它的那个具体性能表现怎么样，但是这个价格让我发出了一点点啊。
K60 Ultra 和 K70 该怎么选？我觉得可能如果让我自己选的话，我可能会选 K60 Ultra。对，因为 K60 Ultra 的拍照，和 K70 应该是差不太多的，但是可能 IP68 和这些东西我更在意点，因为它俩毕竟同代 8.2 和9200。对。
PC 版的鸿蒙会支持 Win 和 Linux 软件吗？
不会的
啊，这是
Linux 软件可能会支持，但 Win 肯定是不会支持的。
嗯 ，Pico 5的分辨率能到单眼 3K 吗？这个比较久远的事啊，细节
明年年中的。对，
我估计他等这个明年年中，也就是在等屏幕，他也不再等别的了，因为那个是吧？那个 X Gen 2
对，已经
出来了，
开始了。对对对。
我问有远程管理功能的手机老人用，哎呦，现在除了那个多亲之类的那些，就没有说哪个特别标榜有这项功能的手机了。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说给你提供一下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有像小米，它应该会有那个家人的那个守护的那功能，
有家人，
它最起码能看到运行的程序的时间，或者说装了什么程序，
这些基本的国产都可以。
嗯，对。然后呢，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你可以，
它指的是那种像 Smart OS
远程协助吗？
对，
直接就帮助这个，这个确实是因为有时候你告诉他、啊、这个长按，然后什么手是滑一下。
就很麻烦，
确实是挺难的。
但这个可以通过装远程软件来解决。就是在
但还是不如系统机，因为假如说被杀后台了，
Brut 就没法操作。
对，
但是 Brut 的话，一般就是它可以，就是我在我的这个远程端的手机上，我点一下，在那个被控制的那手机上会显示一个箭头，你就让那个老人去照着那个箭头那儿摁，也不失为一个方法。然后像比如说 iOS， 其实现在也有这个，包括远程的那个控制它使用的时间，或者说安装什么软件经过允许或者定位之类的功能。iOS 也有，但是远程看那个桌面也有，但像安卓上刚才说的那个显示一个指针呢，还是做不到、
是，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没有说特别的什么老人专用可以远程控制的手机，不是很多见了，现在只能说。
OK， 行吧，最后那个森森给大家讲讲灯带的最后的那个最新的那个后续，我们
这段掐了是吧？
首先，
后来又怎么样？
好消息是。他们都给我发回来了，就是新的，就是
找到
事儿是解决，但是我有点不太开心的几点，就是第一就是说，当天就是说直播完之后，不就是当天给我发回一米了之后，我当天 发个微博投诉了一下，然后第一是他们有官方人员过来找我，然后我很明确说就是我不希望通过这种关系解决，首先我不希望通过因为我是Apple 的人，然后因为你们知道了这件事然后才去给我解决，我觉得这事对所有人都不公平。如果是一个不出门，如果是一个普通用户没有这方面的办法，那他怎么办？所以我没有接受他的帮助，提前帮我什么。然后第二呢，就是说有别的小米员工过来联系我说我帮你快速解决一下，我说没事，你就说我说没事就先等售后。然后第二天售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不好意思，是我们这边的问题。然后对，然后我说哦没关系，这个不怪你们。然后他说确实是我们问题，我自费给您购买一条新的。我当时就觉得不对，我说这不是你们问题，为什么要你自费去购买呢？就说这个事儿错不在你身上，然后你让一个普通员工或者底下的维修中心的人去买，我觉得有点不太公平吧，对吧？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他说哎，那确实是我们的失误嘛。我这明显套话，我就说那好，第二个问题就是，然后他说你能把微博删了吗？我说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我说没问题，我可以您接受您自费。那您告诉一下您是怎么知道我微博这件事的？因为他是小米北京机修中心的客服，是对啊，他怎么会知道？我就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然后他说我们领导
压力
看到微博了，然后给告诉我们，就说你们，我说这领导办坏事，就说第一我跟他很明确，第一这不是你的错，我也从来不怪你。第二就是说我不觉得小米这么做是对，就是说我第一我从来没主动找过小米的人去帮我解决这个事儿，我也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就说如果真的想做好自己之后，就说不要给我们开什么绿色通道，所有人都需要绿色通道，有问题了就好好修，就这么道理。我们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诉求，说我东西坏了我找你赔我个新的还要你赔钱，没有，从来都没有，东西解决好了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到最后你说东西确实解决了，但为什么要闹这么多没有用的事？对谁有好处呢？是对用户有好处还是对小米有好处？都没有好处。就说不要只照顾媒体的感受，普通人更重要。你可以苦我们，但你不能苦。
那最后呢怎么解了？
就是给我发了一套新的， 他可能真的是自费买的，我觉得这事就不太好了。
对，森森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那个 Linus 老来他们做过一个系列视频，就是 The Secret Shopper 神探阿来，简单说就是他们让他们公司就不太出名的人去打电话给各个那个 PC 厂商去买电脑，然后电脑收到以后有问题的时候再去打他们客服，去让他们排查解决问题，以此来就把这个拍成视频告诉大家哪个戴尔还是惠普他们的售前怎么样售后怎么样。我觉得这是我们媒体的话应该就是说鞭策这些厂商的售前售后给用客户的一个挺好的方法。
这个管过客服的这个角度去推断啊，应该就是他们的就是流程 ISO 流程里面有一点小缺失，就是他就是那个什么坏了，他就默认用户只记那个坏的，
是，
然后那个那我就给你修这个坏的，然后给你回过去，他就没有一个说是这个东西坏了，用户又把其他东西寄回来，这套东西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就是中间就是肯定有人就是不在意或者说不懂的人不知道那干嘛了，就撇吧就扔了，要不然就自己拿回家了，要不然就卖废品了，这都有可能。
是，
但这个问题已经出了的话，那可能他们领导有压力，就是先得把你这个东西绿色通道先解决，然后他们在内部去解决这个流程补漏洞的事情。
对，
这个我觉得咱们说的也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您把您那个服务体系您稍微完善吧，这挺重要的，对吧？这个事儿就过了。因为我还清晰的记得，就是小米这个灯带啊，说句实话，我们最开始做过一阵带货，
不是一个东西的，带的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一个东西啊。
但是确实是因为它确实做到了，因为大家如果知道同款这个 L 灯带的话，就是说飞利浦自己卖这一套灯带，就光灯卖4000多块钱，比小米电视都要贵了。
对，
小米的这一套灯带也就400-500块钱。
对，
就说它确实是解决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
其实小米的灯带还是挺好的。
是。对，
就是很有性价比的一套东西。我们家到现在为止一直用的那个小米的那个灯带，当然我比较幸运没出这个问题。对，所以大家这个也应该把产品和售后两件事情去分开去看，
对
吧？
确实，我也不能代替森森表达，我想表达一下，如果这事儿在我身上，我什么看法？如果你的那个什么产品的负责的人，你在我的微博下面，你别跟我说我要联系你，你跟我说一件什么事呢？非常抱歉，然后我们已经优化了我们的客服流程。然后感谢你的监督， 哎，我感觉会很
好，我也是觉得这样就挺开心。
如果你再跟我说一句，我们已经优化了我们的流程，以后在我们收到客户的寄回样品的时候，必须要先查验查验什么，把它记录好，然后以避免你给我说的详细点，我直接给你转发，我给你点赞。
所以我至始至终都没有回、
这个话术其实是
对
对
更得体、
就是、很完善的。对，
别给我绿色通道。
对，我真的就是，就尤其他跟我说我优先帮你解决，我特别不开心这件事，就是这样。
嗯，
没有必要是吧？
对，就没有必要，我就不多啥，我比普通用户还普通，不要这样，对，真不要这样。
总之一句话就是，就跟那 Linus 他们做那些系列视频，哎，挺推荐大家看的，的目的一样，就我们作为媒体吧。甚至不作为媒体吧，鞭策一下那厂商的售前售后，让他们做得更好，对大家，对我们还是对用户，我们自己也会是用户，
对所有用户
好事，
也要该自己合理合法合当权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咱们都第一次做人，谁也不欠谁的，好吧，保护好自己权益。
真不是骂，大家都想着你们的产品好也好，我们媒体更想着你们能做出更好的东西。对
对，
不是故意骂什么的，真不是这啥是吧。
对，
行了，好，今天我们对答案先到这儿，不是回答问题先到这儿吧。我们这个，再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对，最近换季，不管北方南方朋友都注意身体。
希望大家这个每周五都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去聊天，好吧？我们也希望凯伦郑老师早点好起来，
对
啊，我们也能够人员齐整的跟大家再好好去，对吧？这个嗨聊一下啊。
嗯，
好，那行，那我们
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好，
拜拜，
拜
拜，
拜
拜。